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力藏本来，互作融清八七情，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华智仁波切所造的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呢，它也分了共同前行，这个里面呢，主要是讲如何升起想要解脱的心。因为我们自己现前佛性呢，它是一个终极解脱，它是一个解脱果，最终呢，所有的修行者都要到达的一个就是说终极果位。那么这个是成佛。那么在这个成佛的第一个阶段是什么呢？那就必须要升起想要解脱的心，如果没有一个想要解脱的心，如果自己还是想在轮回当中追求一些世间的安乐。那么这个呢，和终极的解脱和我们获得觉悟，二者之间呢，就是这个不相应。所以说呢，如果想要终极解脱的话，首先呢，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心啊，必须要产生起来。所以说，要产生解脱的心呢，这里面就有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对当前我们正在流转的，我们现在在正在就说是安住的这种环境和现在的一种这个状态呢，就叫做轮回。我们首先呢要对轮回升起一个厌离心要厌离轮回，要知道这个轮回呢，它不是一个就是比不是一个理想的地方，它和解脱，它和觉悟呢，二者之间呢就是不相应的。因为就轮回的本体，轮回的因轮回的果等等这些呢，都是这个和这些我执、烦恼、染污等等和这些相应，而就说是这个解脱呢、觉悟呢，它就它的本体啊、它的因啊、它的一种果啊，这个从方方面面来就关照的时候呢，不相同。所以说，如果我们的一些这个我们对轮回有兴趣如果对轮回仍然有兴趣的话，那么这个就不想解脱。那么如果想要解脱呢，就必须要了知轮回呢它的一种不圆满。或者说轮回当中的这些，就是说是这个不可靠的地方，或者它的一种这个染污的自性，或者它是一个，就是说是痛苦的因、痛苦的果、痛苦的因、痛苦的果。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它都是这些，就是因果轮回的一种这个一种体现。虽然在这个轮回当中呢，也有一些暂时的快乐，然后有一些暂时的一种善法，但是呢，暂时的善法、暂时的快乐呢，它不能够永远保证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暂时的快乐呢，也会被痛苦所替代；暂时的善念呢，也会被恶念所替代。那么，这个就是轮回的不可靠的地方。那假如说我们能够在轮回当中一直保持善念，那就可以在轮回当中一直保持善趣的快乐但是这个呢，就是说作为凡夫众生来讲这个是这个做不到的，因为这些当中存在这个无明，存在这样一种这个我执，那对万法的本性不了解。他就会产生非力作意，他就会生烦恼，生了烦恼之后呢，就会去造这样一种这个业。那么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只要在轮回当中流转，那么就是一个不可靠的地方。所以说呢，就必须要了知它，从方方面面了知所以说呢，我们也要从它的一种这个轮回的过患，这个是果，然后呢，业因果呢这个部分呢是它的因，那么把它的这个因和果都要思维的非常的全面。很确定呢，不管是在这个轮回的善趣，还是在轮回的恶趣，都是不可靠的，都是要出离的，那么就是说轮回的果的善趣、恶趣都是不可靠，那么就是说导致这个善趣的因和导致这个恶趣的因是什么呢？那就是第四品当中讲到的业因果，就是说有漏善和恶业，那么这样的话，那也当然也不可靠了。要说我们就是说满足于一个有的善，我们说，哎，我们就在我的心很善。或者做一些善法，那么这个就可以吗？这个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有漏的善呢，它导致善趣。那善趣怎么样呢？现在我们就在善趣，对不对？我们就是这个三善趣之一，就是人道。人道就是说，难道这个里面人道的这些是很快乐的事情吗？或者说是很圆满的地方吗？哎，我们观察的时候不是这样的，很多的痛苦，比如说讲到了人道的生老病死苦，或者说苦苦变苦和行苦，要讲到了这个爱别离苦、怨憎会苦等等等等。这样一观察分析的时候呢，这个就人道当中也有很多的痛苦，而且呢，所谓的快乐呢，它也是变化无常的。 这样理解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了哦，不管是这个如果没有产生想解脱的心的话，不管是散去的果，就说这个就说安乐，就是散去了整个散去的一种这个整个轮回的果，就是散去恶趣也好，还是说这个散恶趣的因，就善业恶业也好，其实呢这些呢都是需要整体需要处理的，而不是说我只是需要从恶业当中处理，我只要从我只需要从这个十不善当中处理啊，十善业道我就不处理，不是这个意思。如果没有以解脱心，没有以出离心想要解脱的心来摄持十善业道的话，那么这种十善业道只能够变成善趣的因。那变成善趣又怎么样，对不对？变成善趣之后，我们现在就是善趣观察之后的时候仍然是这样的，没有什么安乐可言。那么到了天界呢天界我们如果说通过这个思维轮回过患当中的天界的一种状态了知了，完完全全的全方位了知了，而不是说看到一些宣传材料里面讲一些影视剧里面讲，小说里面叫升天之后就永远安乐了如何如何。那么如果我们相信了错误的广告的话，那我们就可能就会入歧途。所以说就是说佛陀他是很全面的他不是单单说他的一种这个智慧眼有限，只能看到这些部分人升天之后好像就很长时间的时间，很长的时间当中他的智慧用尽了，也只能看到这些人到天界当中享受很多的快乐，那么他之后的事情就看不到。佛陀是这个佛陀的一种智慧一方面很细很圆满，而且他就说是看得非常的远，是这样的。所以说知道这个通过有的善业升天界，它也是一个阶段而已。那么这个阶段呢，就是说放在整个轮回当中呢，也是一刹那而已，就没有什么，就看起来很长很长，但其实呢，就是说是放在整个轮回当中呢，它就是这个很短的时间。那么最后呢，又会恢复到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恶趣啊，反正整个轮回当中它就是这样周而复始。所以说想到整个轮回周而复始这一点呢，那么就会升起厌离，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也就是说我们在生出离心的时候呢，那就说是当然从某一个每一道的痛苦，我们要知道都是不可靠，每一道就六道的每一道它都是这样一种实际状态了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是痛苦了。还有一个就生痛苦的地方就是它的模式，周而复始的这个模式，就是说你再怎么打拼再怎么努力得到了这个人生我们现在其实我们这个人生就是上一次打拼得到的一种状态。那么就是我们得到之后怎么样呢，现在仍然在这个纠结痛苦当中，慢慢慢慢一天一天一个月一个月一年一年就过去了。那么到死了之后呢好了，又是从头从零开始，又从头带来从带来。那么下一次从哪个地方开始是从你醒来的时候是一只小狗呢，还是说你醒来的时候是在哪个地方呢，这个都不好讲。因为就是说是今生当中的你的这些行为也要就是说是这个影响你后一世的走势。不是说我希望后世到天界，我希望后世投身了一个富翁的人家，我希望后世我投身到一个整个都很快乐，那只是我们希望而已，是吧？你能不能投身那种情况要看你自己今生当中到底做了些什么准备。所以说即便是我们就这样的话，就是说他一次一次的这样过去了之后呢，最终来讲呢就是让人一个厌离的模式。他不是说我通过打拼之后永远可以保持这样一种这个守恒的一种快乐，他没有，在整个轮回当中都没有。你如果要寻找一个永恒的守恒的一种快乐，那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走解脱道。那么如果你不想走解脱道，那么就即便轮回当中拼命的造再多的善业再多的善业，他就注定了没办法，就是说让你达到你心中想的那种永远获得快乐的一种状态是没有的。所以这方面全方位思考之后呢，我们就想，那么就说是既然轮回当中的这一切都没有可靠的，到底有没有一个我付出了之后我完全付出之后呢，他所得到的果就是不改变的就是真实的一种让我永远的保持一种恒常的寂静快乐的一种状态呢这个我们说这个有，这个叫解脱道。所以说我们说出离心有两个方面嘛，一个对当前的整个轮回他要了知，要一个出离然后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说离开这轮回之后的一种寂静的解脱快乐我们要追求。所以一个是要厌离当前的一种整个轮回和轮回的模式主要是他这个模式呢就是说周而复始周而复始，一切努力完之后归零的，这样的话就是说让人厌烦，是这样的，他没有办法就是说一劳永逸，做不到，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一个就是说，如果我们现在努力的付出，如果按照这些教导去做，一旦成功之后呢，那就不会再反复的，这个叫解脱道。所以说这个两相对比之后呢，我们就两个方面都要思维，一方面要思维解脱的利益，一方面要思维轮回的过患，思维完之后要做刻意的去做对比，做比较， 啊，这些就是说是不啊，如果不对比不比较呢，就不知道二者之间的差距有多大，是这样。那么如果经常性的比较之后呢，我们就会对轮回越来越不没有兴趣啊，就是说是为了轮回的这些所有的事情，把所有的这些时间呐、精力啊，全部放在追求轮回的当中去。当然就是说你在轮回当中生活，你必须要付出的时间、精力还是要付出，但这个已经不是终极目标了，是这样，这个是必须要做的啊，不做不行的这种状态。那么我自己的主要的思想呢，就是一心一意的追求一个这个真实的解脱道啊，永远快乐的一种解脱道，是不单单是自己快乐，而且呢就是说是让众生获得快乐。那么这种快乐是这个就是说是无罪业的快乐，这种快乐是这个快乐里面呢没有隐患。啊，这个所谓的隐患是什么？比如说，现在我们的快乐，现在我们的善业当中就有隐患。什么隐患呢？就继续以后还有轮回的隐患，因为这里面的我执啊、烦恼啊，它都会参与到我们的善法当中来。如果我们在修善法的过程当中参与了我执参与了，烦恼参与了，这些就是说嫉妒、傲慢参与了，那么你的这个善业就带了很多隐患，对不对？那么你这个是因里面有隐患，那么它的果成熟的时候呢，那你没办法，就是说获得一种很纯粹的、纯净的一种快乐。但是呢，解脱不是，解脱里面它的所有的善业里面，它都是以最清净的因摄持的。比如说相应无我的正见，相应于就是解脱的正见相应菩提心的这些正见还有这些三轮体空等等。所有的这些，让我们就所有的一些果不退失的因素，在我们的这个菩提道当中，在这个解脱当中，都要让我们刻意的去加进去，要加入，把这些所有的一些有利于我们获得最究竟觉悟的这样一种这个因素呢，加到我们的修行当中，加进到我们的一种善法当中去。所以说呢，我们就讲的这个解脱的快乐里面，它没有隐患。它的因里面也是让我们在修持这个善因的时候，解脱道的因的时候，也让我们说哦，这些是有过患的思想啊，必须不能够加进来。然后这个是对我们有利的，比如说菩提心也必须要不要忘记，每一个事情都要不要忘记菩提心摄持。你看他在就是说是这个他在让我们修这个因的时候，就刻意的让我们把这个因修得干干净净的。不夹杂轮回的思想，不夹杂这样一种自私自利的思想，不夹杂这个三轮执着而取得思想，它都是用最清净的一种因素来摄持这个善根，所以说它的因非常的清净。那么它的果一旦成熟之后呢，那么我们就不会担心，我正在享受这个快乐的时候，我正在享受菩萨果位的时候，突然就堕落了，突然就变回众生了，好像从一个美梦当中醒来一样，这种情况是不会有了，是这样的。成佛之后呢，担不担心？这个也不用担心。因为什么？因为他在所有的这些因素当中，他已经刻意的要让我们去对峙整个让我们退失的因素，都已经对该对峙的对峙了，是这样。所以，如果我们就一旦去获得了这种果位之后呢，那就是一种这个很清净的。纯粹的，而且没有退堕因缘的这样一种果位。那么现在我们所有轮回当中的这些呢，都有重大隐患是这样的。所以说没有办法，就说是这个安安心心的去享受这个快乐。因为就我们在正在享受这个轮回的快乐的时候，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又在担心这个快乐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是这样的。就这个方面是非常非常，就说是这个可能的。意思说呢，就是说我们在一些地方去旅游的时候呢，去的时候欢欢喜喜的，那么在过程当中会不会出现问题，或者说是去的时候很高兴，回程的时候会不会出现问题，都不好说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在轮回当中就是没办法放开手脚去享受这个快乐，因为它里面本来就带了很多的隐患。所以说，这种快乐真正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就如果说他志向高远的这些人呢，他就不会满足。他觉得这个快乐呢，不是我真正追求的，我应该追求一个更圆满的一种安乐。那么这个更圆满的安乐，既然他的安乐要圆满，他的因呢也绝对不能够简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他的因要要求更高，也只有更高的要求的这个善因里面，才能获得就是说是这个更圆满的一种善果。那么这个也是一种因缘法则。所以说，这个我们在思维的时候，一个是对于轮回的整个状态要思维的清清楚楚；第二呢，要对比的刻意去对比的解脱的状态。然后完全对比之后呢，就对解脱道越来越有兴趣对轮回的这些思想啊、行为啊，像这样的话就越来越愿意处理这样，这个就是我们共同家庭需要了知的比较重要的部分。然后呢，后面呢，我们就说要获得这种必须要善知识引导，是要依止上师然后呢，就要进入到不共家行开始通过皈依然后通过这个皈依呢，正式的去入于这样一种这个佛教的修行。 然后呢，就是说再发菩提心，让我们的一种，心啊，在我们的心呢，相应于最究竟的果。虽然现在我们还是刚刚的进入到这个大乘的修行，但是呢，刚刚入门的时候，这个是很重要的，是这样的。就像我们就像是什么呢？就像这个小孩子，就像小孩子，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有些这个就是说现在的很多教育嘛，就是说从胎教就开始了，是这样的，从胎教开始了，就开始教育他了，然后呢，就是说给他用一些好的东西影响他，然后就是生下来之后呢，一两岁、两三岁，有的时候就开始影响他了，影响他的心量啊，影响他的这个开阔性的思维啊，像这样的话，就刚开始的这个教育很重要，所以说现在我们已经进入大乘的第一步。那就是菩提心，那就是说这个菩提心，广大的菩提心，它直接和佛果相应，它就直接和佛果遥相呼应的。那么如果就是说它的果是佛果，那么我们现在入门的时候呢，用了一个很狭隘的心量去，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直接不相应。当然这个过程当中还可以调整，但是呢，就真实来讲的话，我们入大乘道的时候就必须要接受这个方面的教育，高级教育。那么这个高级教育就是说，这个心量菩提心，首先要了知菩提心的体性啊，发菩提心的一种必要性，还有它就是说是种种的修法，然后呢就是怎么样去训练这一系列的一种这个系统训练，让我们的菩提心呢，菩提心呢对菩提心的认知，然后愿意去修，愿意去发，愿意去就是说是很乐意它在我们三学当中升起来。然后要为了升起菩提心的话，我必须要对治它的障碍。它的障碍唯品是什么呢？它的障碍唯品就是无始以来所形成的自私自利的我爱执，这个就是一切考虑自我的这种思想，它就必须要对治。所以说，在修菩提心的时候，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说是要对治打压我爱执；一方面呢，就要是刻意去引导升起他爱执，就是利益众生的心。那这方面升起了之后呢，我们就是发誓成佛，为利益众生呢，我们要发誓成佛。那么这个就是要修菩提心。然后现在我们正在学这个菩提心的内容，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整个大乘道从刚开始的一种这个入门，它就必须是从菩提心开始，中间呢也是始终的以菩提心作为它的核心，然后呢最终的时候呢，菩提心圆满，那就通过这样一个果呢去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而且这个没有时间没有时间的局限。到底是利益众生50年还是80年，这个没有只要众生存在，就一直会利益众生，是这样。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进入大乘道之后的所训练的一种课程这个是菩提心开始的皈依呢是进入整个解脱道的基础，那菩提心呢是进入整个大乘道的一种基础，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菩提心这个大乘道呢，它是解脱道的升级版这样也可以这样讲。那么因为就是说解脱道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共同的解脱道，它就是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那么就是说大乘的解脱道呢，除了从轮回当中就是说那个分段生死当中解脱之外，还要从很细微的一些变异的生死当中要解脱出来，不单单是自己要解脱，而且要为了一切众生解脱，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现在呢，就是说如果我们就是说通过以前的这些生生世世的准备发愿也好，今生当中我们已经有了，或者说从某个程度上我们做好了准备。什么叫做从某种程度上做好准备呢？就是说是佛经当中，还有就是说论点当中，还有甚至是告诉我们的这些大乘的思想，大乘的理念，我们听完之后能够接受愿意接受，愿意按照这个去做，其实呢这个就是从某种程度上做好了准备了。有些时候呢，如果没做好准备是什么呢？就是说听到这个大乘的思想就没办法就说是相应相应不了，也不愿意说不愿意就说为了为什么凭什么我要利益众生，那我就把自己的问题解决好就行了，我一个人解脱就行了，那么这个就是没有还没有准备好接受大乘这样的。那么现在呢，基本上很多道友都已经准备好了，就是不管怎么样呢，虽然就是现在很差劲，但是呢想要成佛，想要利益众生的这个意乐还是有的对于大乘道的一种文思修行的一种意乐还是有的，所以这个是某种程度上呢做好准备的。但是做好准备之后呢，我们听闻了这个之后呢，他就说是这个入门之后还有很多很多的训练就是说一级一级的训练他都要去做，慢慢慢慢的就把我们的心呢训练成一个标准的标准的一种大乘行者的一种心，那我们的行为呢也是逐渐逐渐规范化变成一个菩萨的行为 所以这个方面也有，就是说菩萨的阶段当中呢，也有这个是初级阶段啊，比如从小质量道开始啊，这个是这个小质量道、中质量道、大质量道。然后呢，就是说第二个阶段呢是加行道啊，这个有轮顶忍势第一法位。然后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更上升到一个，就说是一种这个就入门呢，或者已经就说是进入到圣者位了，是这样的，就是一地到十地之间。啊，这个方面来讲，就相当于菩萨的一种，就是说比较这个高级的一种状态了。然后呢，这个圆满之后呢，就是佛位，就真正的就是我们发心成佛的最终的目的，我们实现了。哎，我们通过我们的努力，最后实现了佛位。实现佛位之后呢，就开始兑现自己的承诺。一方面我们承诺发誓我们承诺要成佛嘛。这个承诺我们首先已经达到了。第二个承诺呢，就是第二个承诺就是非常非常比三个无数劫，可能比你成佛的时间还要长的，但是呢，不会比成佛更困难。那个是什么呢？就是利益众生啊，这样的。为什么就是说是他这个利益众生的时间比我们从发心到成佛的时间要长得多？是像在那利益众生，他发誓成佛，从发誓到成佛之间呢，有些时候说三无数劫，有的时候说不需要那么长时间，这个时间可能比较漫长。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很困难。为什么困难呢？因为要从一个纯粹的凡夫人，凡夫人的思想、凡夫人的行为，逐渐调化成为圣者，然后从圣者过渡，最后成佛。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障碍要委员要对峙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圆满的达成了这个成佛。那么成佛完达成之后呢，作为大乘来讲，那只是他的两个誓言当中的第一个誓言。他已经就说是实践了他的诺言了。第二个诺言呢是什么？就是利益众生。利益众生的话，这个时间比这个修行成佛的时间长得多。但是呢，时间虽然长，但是不会比这个利益众生这个过程不会比成佛这个更困难不会。虽然这么多众生要调化，虽然就是说是这个时间要长，但是呢，因为他是以佛陀的身份，他利益众生是无情作的。无情作，所以说那个没有困难的，看起来好像就我还那么长时间怎么怎么样，但是呢，就只要是成佛之后啊，他利益众生是无情的任运的方式利益众生，是这样。他时间长时间短，对他来讲没有什么不需要考虑的。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两大目标呢，一个是就是说是发誓成佛，第二是成佛之后呢利益众生。所以说呢，大乘道啊，修行者成佛的时候获得佛果的时候，就是真实的展开真实利他的一种开始，它不是一个终结不是说终于就是熬到头了，现在开始享受幸福快乐生活了，是这样的。它不是，它就是说成佛之后呢，它是展开广大利他的开始以前的话就是说他也在利益众生，但是呢，他以十地菩萨也好，以八地菩萨也好，以初地菩萨也好，或者现在我们利益众生也好，这一方利益众生他都有局限性他没有办法像佛一样那么任运。但成佛之后呢，就可以任运的展开利他的一种开始了，是这样的。他自己的事情完全做完了，然后就下一步呢，就是纯纯粹粹的一步一步的引导这些刚强难化的众生也好，或者就是说善根立志的众生也好，反正呢，就把这些众生呢逐渐逐渐安置在就是说是人天果位啊，然后就是说是声闻缘觉的果位啊，或者菩萨的果位啊，或者安置在佛位啊等等，这个就开始了。那么这个是以后我们慢慢慢慢一步我们要达到的。现在我们是正在为了利益众生，为了利益众生发誓成佛这个阶段，我们自己要完善自己的修行。把果位呢，自己要获得这个究竟的果位这个之后呢，我们就开始要利益众生，是这样。但是呢，在这个之前呢，也绝对是要跟随自己，虽然在学，虽然在有学道虽然正在修学的时候，但是呢，也跟随自己的情况去做利他的事业。但是成佛的时候呢，就真实的就利他开始，因为那个时候所有的智力圆满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剩下的事情都是利他的。这个就是我们就是发誓成佛菩提心的所修学的一些内容它的过程。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修菩提心的时候，前面我们也讲了四无量心，也讲了这个如何修菩提心。然后呢，现在我们学的是这个菩提心的学处愿菩提心的学处呢，自他平等呢，自他相换呢，自性他众，这个已经学了。现在我们在学行菩提心，行菩提心呢主要是六度，六度当中的前面的布施度、持戒度、安忍度、精进度这四度呢我们已经学习了。今天要学习的是第五度呢，是禁律度禁律分二，一禁律之必要，二真实禁律。那么就是说是要修学这样一种禁律那么修学这个禁律的话，它就是这个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的话就是说是修禁律的必要。那么为什么要修禁律？是这样，为什么要修禁律？修禁律有什么必要呢？那么其实在这个禁律的必要这个科判下面啊，禁律的科判这个下面的话，其实就是说讲到的很多都是属于那种就是说修禁律之前的前行啊，就是前行的准备啊。如果我们要真是要开始修禁律的话，要依止一个什么样的条件，心态是应该有什么样的心态，该应该把这个就是说耽误或者说是会妨碍我们修禅定的很多的一些执着啊，这些方面必须要这个去掉啊。这个时候呢就把这些准备好之后就可以真实的修禁律，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科判当中是这个禁律的必要性啊，禁律必要。那么到底是禁律是什么必要性呢？啊，从这个科判的侧面来讲呢，禁律的必要性，那么这个首先我们看到这个禁律是什么意思，在讲这个禁律的必要性。其实禁律啊等于有些地方讲三摩地啊、禅定啊，啊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这方面来讲就是属于禁律的不同的，或者有的是叫等持等等，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些呢就是很多很多不同的名称。那么这个禁律这个律字啊，这个律字呢其实就是这个粗大的分别，就各自各样的分别，这个叫律。禁律呢就是把这些就是分别念呢都寂静下来，寂静下来的都叫做禁律。那这样那么就是说到底什么样的一种分别需要我们来寂静的呢？比如说对轮回的耽着啊，对轮回的执着啊，就是说这个方面就是律啊，是这个方面就是种种的一种这个种种的一些分别念。那么我们通过这个修行呢啊，就是说不耽着轮回了，这个方面就是一种禁律啊，这样的。还有就是在入行论的禁律品第八品当中也讲禁律。那么这个入行论的禁律是什么呢？入行论的禁律就是说这个升起真实的菩提心，世俗菩提心。所以他需要寂静的一种分别念是什么呢？就是在入行论第八品他需要寂静的分别念，就是我爱止啊，就是说单着自我的思想。单着自我的思想呢，它是这个一种律，就是一种分别。那么要把这种单着自我的这个思想必须要平息下来，必须要把它就消灭，然后升起什么呢？升起利他的思想，就升起真实的世俗菩提心。那么这个叫做禁律，是这样。还有一种禁律呢，它是还有一种所要寂静的寂灭的一种这个思想分别念是什么呢？有些比如说二取三轮的执着，二取三轮的执着，这方面就是属于一种律。那么这种禁律是什么？叫通过无我空性的一种这样一种修行呢，就是安住在无二取无三轮的状态当中，这个叫做禁律。所以说这个禁律呢，它需要很多层，它就是我们的律啊，我们的分别念有粗猛的有些这个细微的，有最细微的等等，有些呢是相应于恶趣的，有些是相应于轮回的，有些是相应于小乘的，有些呢就说是这个对于就近的实相做障碍的，这些所有的分别念都需要寂静。所以说呢，就是他所要寂静的一种分别念的层次不同，所以他的修行的方法也不同。有些时候呢是通过相应于出离心的方式来修的啊，比如有些时候我们的分别念很粗猛，就是胡思乱想，就是说的一种分别念特别多，就静不下来学习，静不下来打坐。这个时候呢，它的对治方法有的时候就让我们去修寂止，修一元专注啊，修一元专注。那么修一元专注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是通过数呼吸来让控制自己的一种思想，有的时候是通过看眼前的前面一个佛像，然后来控制自己的思想，就是以一念治万念。通过就是说是一个分别念来就对治就是说是诸多的分别念，把所有的分别念呢集中在一个上面，这个时候就可以让自己的心呢专注一处，这个方面也是一种禁律。那么就是说有了知道了禁律的意思之后呢，那么必要到底是什么呢？为什么要修禁律呢？那么就是说因为我们的分别念很多很多的话就动摇不定，这样如果我们的心就是不寂静下来的话，没有办法在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的一种稳定的状态当中呢，现前我们需要达成的一个目标，是这样的。在入行论当中呢，就讲一个比喻啊，注释当中讲个比喻，入行论的注释讲个比喻，如果我们的心很散乱的话，就它的所缘就不清楚。就像就打个比喻讲，就是比如说这个寺院，或者说这个很多这个寺院有些地方呢，它有这个墙上有很多壁画，有壁画，那个壁画的画得很精美。那么如果我们在这个他房间里面如果没有灯的话，没有灯呢，我们就可能要用一支蜡烛啊，或用个油灯呢，我们要去看看这个画上面的画，然后呢就是它的一个很微细的线条啊，或者有些时候可能写了些字啊，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灯稳不稳定，它就是个决定因素。如果你的灯不稳定，如果有风啊，不稳定呢，你就看不清楚，它摇来摇去啊，就看不清楚到底是画了什么。如果你的灯很稳定呢，啊，你就可以就是在稳定的状态当中，就把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整个画呀，它的细节啊，还有它里面的字啊，把这些呢，就是说很清清楚楚的可以看得清，就很清楚的、很稳定的方式可以了解。所以说，就是我们心如果很散乱啊，如果我们的心过于散乱的话，内心当中就是没办法现前，它需要现前的，比如说出离心，比如说菩提心啊，比如说就是说让我们心专注下来，就有的时候念心咒的时候，就把我们就是说是把自己观为本尊，然后就是说心间观这个咒轮呐、然后一直要不散乱当中念咒，只有在这种状态当中呢，它的咒力可以发挥了。那么如果我们一边念咒一边很散乱呢，那个时候它咒语的力量啊，符号的力量啊，就没办法现前。现不出来。如果我们要修圣观也是一样的，要修无我呢，那么就是说如果这个心很稳定，那么就定在这个无我的见解上面，定的时间越长，它的能力啊，无我的能力它就会越来越显发出来，就可以对治我执，就可以现前这个正悟。那么如果你的心散乱呢，就是说前三秒钟你在观无我，第四秒钟的时候呢就已经散乱了，就不知道想哪儿去了。那么就是说你这个无我有的时候有，有的时候没有，有的时候有没有，而且就有没有的时间比有的时间还多得多，那么这种它的效果就很难显发，它是这样。所以说它就是它的必要性。那么当然菩萨的境律它肯定都是以菩提心摄持的，就是说菩萨的境律当中呢，它的成分呢，它肯定就是越往上的境律，它里面呢一说是这个有利于觉悟的，有利于现前实相的成分要素它就越往上越多，就是这样的。世间禅定，一般的世间禅定它里面的因素它就是一个寂止，就把自己的心寂静下来的这种寂静，里面可能就没有五欲的执着啊，没有五盖，或者没有这些粗大的单子，它的这个禅定里面呢可能就是这些因素比较多一些。而就是说世间的禅定里面有没有比如说出离心的因素，是不是有没有这个无我空性的因素，这个就没有，因为它只是世间禅定，它就是说它只是世间的禅定，比较就是说低层次的禅定，它里面就没有就上面的一些就是会需要获得解脱而有的因素就没有了。那么如果是小乘的禅定呢，它肯定就要比世间的禅定它就说有利于解脱的因素就要多得多了比如说它的出离心肯定就有了它修禅定的时候也带着我要解脱的心来修的，是这样，我要解脱轮回，然后他带着这个思想来修禅定，所以它里面就多了一个出离心。然后他如果要出轮回呢，他可能里面要多一个无我空性见。所以他就说，他如果说是小乘的禅定，他就比世间的禅定就要多很多因素。那么如果大乘的禅定呢，他肯定更不一样了。他比如说菩提心肯定是有的他就我修这个禅定干什么？我修这肯定是为了利益所有众生，为了让一切众生都能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他是带着这种思想来修禅定的，它里面呢就是说是它里面的一种这个因素呢就要比小乘比世间都要多了，然后再加上它的无我二无我的空性见解。那么如果密乘的禅定呢，它可能等进无二见呢这些东西呢道圆满见解，这些条件它全都具足了。所以说这些越往上的这些禅定，它虽然都是禅定都是境律，但是呢就是说它的里面越往上的一些禅定的里面它的东西呢就是越丰富。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因素越齐全，它就有，它就要达到什么目标，你必须要里面具备这些因素。我要达到是一个一生成佛的一个目标，那么你必须要在你的这个寂止当中或者境律当中必须要具备让你一生成佛的是所有的要所有的条件。我要往生极乐世界，那么你在你这个当中必须要具备可以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的很多的条件，如果没有具备那就不行。虽然很努力，但是你努力呢就是只能达到你这个就是说所修的法当中你有什么东西，你努力最后就达到这个，他就只能陈述这些东西，条件所限嘛，条件所限。所以说呢就是说有的时候为什么说大乘的修行很复杂，对，尤其是密宗的修行很复杂，有的时候哇这么复杂，就干脆就搞一个简单的，是这样的。他为什么这么复杂呢？他这个复杂并不是没事找一个事情故意让我们就去搞一些复杂的东西，因为就是说他要达到的那些，他要达到的果是吧，他要达到的果呢，他是这么你要要求这么快，你要要求那么大那么多，那么你说你的准备工作我只准备一块钱我就简单了，一块钱好挣，我就准备一块钱，但是我的目标很大，我要漫游太空你说你这一块钱怎么去漫游太空，对不对？那就是不行的。那么如果你要漫游太空，你这么大的一个这么大个计划，那么你必须要去方方面面的条件都要具足的。所以它为什么就是复杂的多了呢？就原因就是这样的。你要成佛，你要一生成佛，那当然就需要，当然这里面就要具备很多的因素。 那么这些因素你不具备了，你说只是喊一个口号或者只是说我要成熟，那是不行的啊，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说越往下的条件越少啊，因为他达到的目标没有那么多，也没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也不需要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快速的一些快速的一些没有时间的限制，是这样的。比如说三步出阶，好，三步出阶，我就三步出阶去准备，我按照三步出阶去准备这样一种条件，那就相对来讲的话就不需要那么就是说做那么多就是说是那些不一样的修行。但是如果你要一生成佛的，那就是说他有肯定要一生成佛，你肯定要比他里面要具足的条件要多得多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境遇来讲，虽然都叫境遇呢，但是他就说是因为他要达成的目标不一样，所以说他里面的一种需要的条件呢也是不一样的。就有的时候呢我们需要就是把心静下来，他就说是修一些这样一种机制就可以了。那么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个境遇的必要性主要是让我们的心要寂静，那么他就是自心一处，自心一处，那么这个方面就是叫这个境遇。那么如果我们要自心在什么地方呢，要自心在把我们的心专注在这个实相上面，那么这种就是专注于实相的境遇，是这样的。如果我们要修无我，那么就是专注在无我的境遇，是这样。所以它里面的话有很多很多条件，不是说只要你打坐就是解脱道，只是打坐不一定，也许你这打坐只是一个世间的禅定，世间禅定它就虽然你也在做，但是会不会发生出世间的东西呢？不会，因为你没有这个因素呢，没有，就你的禅定禅修当中没有这些因素。所以说你虽然说是很勤奋，但是就是说再勤奋也不行啊。就说你，我说，你说这个，我们家这个农民非常的勤奋，每天都是用看到锄头在田里刨，就是很勤奋。因为你什么都没有，是吧？你没有种子，什么都没有，你是这么勤奋，你刨了之后，你说因为我勤奋的缘故，我就可以做的是可以收西瓜，可以收什么东西，那是不行的。所以说，关键就是说你里面种了什么东西，然后你再勤奋那就可以了。如果没有种的话，那就不行。所以说，菩萨的境遇，它里面肯定是具备了很多这些。菩提心啊，还有这些空性啊，还有很多很多这些都有。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修境遇的必要性。那么下面我们再看这个原文当中呢，他所讲的这个是我们要修境遇之前，他要就是说做好的准备。那么首先呢，就是环境呢，对修境遇者来讲呢也很重要。如果首先没有避开一切喧嚣散乱的环境而依止寂静处，那么相续中不可能升起禅定。所以最先远离散乱，对我们每一位修行人来说都十分重要。那么就首先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我们要找一个适合修禅定的一种环境。适合修禅定的环境是很重要的。虽然就是说在就是说修禅定修清律在高级阶段的时候，他可能受外界的影响，他就越往上修啊，他的禅定的功夫越好，他就说是这个受到干扰的因素就越少，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我们是初修禅定的人，刚刚修禅定的人，相续当中还没有升起这个禅定的一点点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的环境就显得很重要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找一个相对环境相对于寂静的环境，对我们修禅定的是非常必要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呢，是一个条件。所以说呢，首先要选择一个一切的喧嚣散乱的环境，很吵闹啊，非常的喧嚣，很吵闹啊，还有就是说事情很多的，经常有事情发生的这些环境。这个时候你想一下，刚刚坐下来啊，那边就开始要处理事情了，然后这个事情又开始出来了。这个状态当中呢，就是本身我们的心就浮躁。现在我是想让通过训练让我的心静下来，但是呢，就是说是这种本来环境的心，再加上一个复杂的环境，这个就是很难创造一个让我真正去训练，连展开训练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机会都很少了。所以说呢，我们要尽量的哈，要这个选择一个安静的环境，要就是说选择一个这个寂静处。那么如果没有寻找一个寂静处，相续中不可能升起禅定。对于初学者来讲，要升起禅定很困难。所以最先呢，要远离散乱啊，对我们每一位修行来讲是十分重要的。那么当然，如果说是这个如果自己有条件呢，比如说有些出家人呢，出家人他就相对来讲的话，这方面的条件就容易具足啊，因为他就说是他也可以自主选择。离开一些就散乱容易导致散乱的环境，实际上他就选择的余地非常的大。那么如果是在家人呢，如果要就说是要这个选择寂静处呢，那就条件就受局限的条件特别多。因为有的时候呢，就是有家人呢，或者有的时候要工作啊， 啊，有的时候还有是这样那样的事情，就白天工作，晚上还有很多家务活要干，还有很多要陪家人聊天呐、啊，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会出现更多的散乱的一种条件啊，散乱的一种这个啊这些因素。但这样的话，就尽量的，上次老人家说，尽量的想方设法的话，尽量创造一个相对寂静的环境，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在家里面某一间房子专门就是说是这个来用在修禅修。修禅修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说哈，如果假如说有条件假如说有条件，就是说是把家里面一个房间来做禅修室的话，这里面的话就是说是东西尽量少一点啊，简洁一点。如果很多呢，东西特别多，很杂乱的话，有的时候对身体的这种禅修呢，修禅修啊，有的时候也是不是特别有利。但这个是不是决定因素呢？这个如果能做到是最好的。有相对简单的就东西少的这种这样一种环境当中呢，比较容易就是因为外在的环境也对自己的心呢也会有一定的影响。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选择这个寂静的时间段，那比如说早上早一点是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晚上，现在就是说是晚上我们说晚一点，到底什么时候才叫说晚才能够寂静下来，这个不好说，是这样的。如果是退回去二三十年的话，那可能基本上七八点钟就没什么动静了，是这样开始大家都静下来。现在的话七八点钟真的是热闹的时候，很多时候七八点钟别人才出门呢，是在这个狂欢才开始呢，广场舞的音乐才放起来，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肯定不行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可能九十点十一二点都不一定，那么如果太晚了，第二天就要工作，也不一定太晚。所以有的是呢，就是说可能的话早上早一点，早上早一点的话，那个时候相对来讲就是说是寂静一些寂静一些的话，就是说修禅修呢要好一些。还有一些就是说，如果白天有的时候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安排比如说就相对来讲就是说是把事情做完了，我就舍弃一些舍弃上网的时间呢、看电视时间，我就这些都不要了，我就去修禅定。修禅定的话，就专门把这个一个小时或者多少时间安排出来修禅修，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要修禅修的话，就是这个也是要做好准备。如果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就首先把所有的事情要做完该就说是处理的事情家务活全部都做完不要打坐打坐，忘了就是好像想煤气灶没关跳起来就关煤气灶，然后这些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中间又跳起来处理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就不行。所以说所有的事情全部都要准备好这个手机该关的关机了，要不然就是说放在其他地方，不要听到声音。这个时间段就是不处理这些事情，把这些事情就处理完之后呢卫生间上完，然后把这些事情处理完电话线如果是座机该拔了拔了，反正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什么都不管了，我就开始修禅修，修完之后呢再处理其他事情。这个就相对给你自己创造一个这样一种相对寂静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环境也是很重要的。那么我们应当这样思量，凡是去疾均是离别的本性。下面就是说前面是环境，下面就是说我们单着亲朋好友，如果我们过于单着亲友呢，这个是在修禅修的时候修静虑的时候呢，也会变成一种障碍。所以这一段引导我们放下很严重的执着。当然就是说作为亲人来讲，你说完全不执着呢，这个也是不可能的，不现实的事情。但是有的时候我们的执着过度了，过度了之后呢，就会因为自己的注意力啊这些都在上面，所以说过度了之后呢，他们就会很多因素都会影响我们，是这样。所以说呢，能够放弃一部分的执着，对自己修禅修呢也是有一定的一种这个帮助的。下面就是这方面的，我们应当这样思量，凡是聚集均是离别的本性。这个是总的原则就说是这个集聚必散嘛聚集必散或者集聚必散，所有的一种这个聚集的最后即就是最后都是分离的自性，都是离别的自性。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不管是生离还是死别，反正呢就是说肯定最后都是要分离的。说这个没有办法，就是说因为我很执着的缘故，我特别执着的缘故，所以说是不是就是会出现一些永远不分离的情况就这个不可能的事情不管你愿不愿意都会分离的。那么就这里面就是说是主动的就是说是这个被动的分离和主动的去放弃执着也又不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告诉我们呢，其实不管我们再怎么重的执着最后都是离别的本性。上面讲如父母兄弟夫妻亲友，甚至是与生俱来的身躯骨肉，也终将各自分离。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贪执无常的亲友有什么用呢？ 那么就是说父母啊，还有兄弟啊，就是说夫妻啊、亲友，乃甚至于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我们生下来就和一体的这个身体，就身心就是说一体的这样一种这个身躯骨肉啊，也终将会各自分离。死了之后呢，你的神识离开身体啊，就再去就是说是去到了该去的地方，被业力牵引，恶趣啊、善趣啊、极乐世界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去到该，那么身体呢就留在世间当中，要么就天葬，要么就火化。就要么就土葬，要么就水葬，等等等等，很多很多，像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它也会分离的。既然如此的话，我们当着无常的亲友，当着无常的身体有什么用呢？当着这些没有用，不单单是没有用啊，当着这些其实会影响我们的一种修行，尤其是会影响禁律。那么如果说你不追求解脱道，我就是。啊，就是说我没有什么想法啊，就是说我又不想追求解脱，我不想求禁律。那么如果这样的话，那就另当别论。但是关键就是说，现在我们学到禁律的这个修法了，但我们是要需要修，而且就是说有兴趣修。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要分析啊，那么什么是对修戒子有利的，什么是可能出现障碍的？那么就是说，过度贪执无常的亲友，这个有可能是升起障碍，因为很贪执嘛，一点点事情你就必须要去就分解的心。那么就很多事情分你的心呢，那么就没办法正确，没办法去就是修持这个修戒子，修这个禁律。所以在一修禁律的时候呢，脑海里面都是这些东西。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没办法修戒子了。这样思维以后就该恒时独自一人居住静修。那么这样思维之后呢，那么就说是这个应该恒时独自一人居住静修，这个属于那种，就说是很理想的状态。如果自己是作为一个上等人修行者的话，那么当然就是说这个是最有利于我们修禁律的一种状态了，是这样的。但上是在这个讲经当中也讲了哈，这个情况呢不是说谁都有这个条件的，或者这种福报呢不是说谁都可以有的。所以很多人没办法，很多人可能就是说想要独自一人居住也做不到，是吧？因为他就是说还有家庭啊，还有很多很多责任。还没有，就说是还需要去这个承办。那么，当然最好的呢，就是这个最好的修行者，上等的修行者的话，他就如果能做到的话，就恒时独自一人居住静修，这是非常好的。如寂光大师说，寂光大师是米那日巴尊者的一个大弟子啊，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他的一种这个传记呢，是米那日巴尊者传里面有，但是上是在讲经当中也是大概提了一下他的一些弟子米那日巴尊者的前后因缘。那么这个了不起的这个寂光大师呢，他是这样讲的：独自一人修佛果，道友二人修善缘，三世以上贪嗔因，故我独自而安住。他就说是独自一人啊，如果独自一人住在寂静处的话，就是说这个修行呢就是可以得佛果啊。如果独自一人在寂静林当中修行呢，可以得佛果。当然，这个得佛果呢，它的前提是已经具备了。得佛果的这些因素，比如说他该学的学了啊，比如说按照这个米拉兹巴德的传统呢，比如说他的这个大手印的叫法是吧，该修的修了，他的见解已经有了，在这些条件都具足的情况之下，他在一人修行得佛果。那么就是说是如果什么都没有，你说一人修行得什么，那就看你相续当中有啥了。像这样的话，你到底是得佛果吗？还是得什么？那就不好说了。关键是说，一人修行得佛果，他的这个里面的意思，不是说你就是独自一人修行就可以得佛果，而是说你在独自一人修行得佛果之前，你的修行，你的自己的相续当中具备什么条件？具不具备大乘菩提心？具不具备这样一种这个空性见？比如说大圆满呐、大手印的这些见解，到底有还是没有？如果这些都有了，那么再加上。独自一人那修行的话，就很容易得到佛果，是很容易成就的意思。道友二人修善缘，那么如果说实在不行呢，就是说道友两个人，就是说是这个道友二人呢，就一起修行的话，可以变成就是说修行的善缘，就是说这个两个人呢就互相督促，也可以变成修行的善缘。就是说他的当然他的一种这个，他就变成修善缘了，就不是说得佛果了。三世以上贪嗔因，那么如果再多的话，三个人、四个人以上，那有可能变成贪嗔痴的因缘，是这样的，就容易经常容易，升起贪心和嗔心啊，是这样的，就容易生烦恼。那么在这三个选项当中呢，那么就是说，故我独自而安住，我是希求佛果的，所以说我是独自而安住，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这个教研呢也是很著名的教研，那么当然就是说放在我们上面呢也要看这个实际的情况，是不是决定性的三次以上就是贪嗔因呢，这个也不确定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关键就是说这个道场它的一种这个文思修行的气氛呢，还有大家的道心如何啊，这方面都要看的啊、而且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刚刚修行的人，刚刚修行没有几年，听法没有听多少的，然后就思维的这些证件它也不是那么的完善的，就说我一个人要修行啊，就能是不能得佛果呢，这个不确定的。所以刚刚修行的人呢，是一刚刚修行的人，文思修行的人呢，一指一个团队啊，优一指一个优秀的团队，这个非常重要。互相之间呢，可以通过互相帮助的方式，没有完善的见解呢，完善起来，然后就说是那种，不如法的行为呢，相互修正啊，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那么，修行到了一定的程度了，他就可以独自修行了。那么什么时候可以独自修行呢？有些时候呢，像无光尊者的这些窍诀宝藏论，窍诀宝藏里面他也讲了一些什么时候可以离开上师独自修行啊？比如说你的这些这个见解非常的稳定。没有什么问题需要问的啊，就是说你如果就是还有很多问题搞不清楚，你就跑去独修了，修到一半的时候这个问题这个怎么办，这个解决不了了，又跑回来去问的话，这个是可能还不到这个时间。还有一个上师愿意开许了啊，或者就是说那种这个没有相续当中没有任何怀疑，对修行对修法方面没有什么怀疑啊，这些方面的条件都具足的时候可以独自修行。所以说虽然这看起来的时候呢，独自一人修佛果对我们来讲，哎，说我就想，哎，我要得佛果我就独自一人修行，但也不看看自己是不是具备这些条件呢，因为在其他地方也是开出了一些什么时候呢可以独自修行的一些条件啊、如果我们都不看不学的话，就冒冒失失的跑去独自一人修行的话，就很有可能就是说是这个误入歧途啊，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要看这个，如果是到了一种这个所有的条件具足的时候呢，当然独自一人修是最好的。但是初级阶段的话，最好是一指善知识啊，长时间一指善知识善友，然后就是说依靠一个很优秀的团队，这个时候呢，对我们修行是很保险，而且可以稳步上升的一个助缘。欲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人们往往都是拥有财产受用也不知满足，并且随着财产的增多，吝啬之心也越来越增上。那么这些道理都是让我们放弃过多的不必要的执着，比如前面这一段呢，就让我们放弃不必要的一种对亲友的贪执。就说是当然就是如果像有些出家人哈，或者有些这个修行的在家人呢，他如果有条件的话，当然也可以就说是这个离开亲朋好友啊，然后去寺院去参学，或有的时候条件具足的时候去闭关修行都可以。但是如果就说不行呢，离不开呢，没办法离开呢，这个时候呢就是逐渐的通过这些观修清愿无常等等来放松对亲友的过度的执着，这个也是可以靠近这种目标这样的。那么下面就是告诉我们这些对于财产受用的欲望，这个也是禁律的障碍，对吗？如果我们对于财产过度的单着的话，那么这个如果对禁律如果对这个财产很单着，那么自己就心思就在天天在想怎么样赚更多的钱，怎么样就是说是就经常在想这个抢这个的话，我们的思想天天想这个的话，就是没有很多思想去修禁律了，而且在禁律的时候呢，也会就说是脑海里面自动地浮现出很多很多继续白天的事情，实际上很容易就说散乱，不容易就让自己寂静下来。那这个方面也告诉我们呢，就是说单着财富就如果你想要拥有很多的财富，如果想要拥有很多的财富而自己的福报又不够支撑的话，那怎么办呢？就必须要去花很多的时间去打拼，但打拼不等于获得哈。但是呢就是说因为你自己就什么呢，就有些因为你自己有的时候有一些福报，打拼了之后你就获得了和你打拼相同就是说是这个等同的这个财富，这个也有可能。但很多人就是说是抱着赚大钱的想法，也是投入大很多的时间精力去打拼，但最后呢还是只能得到很少很少的钱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我们对财富的一种向往很强烈，那么他当然就要想用更多的时间呢，或者说花更多的精力去寻找财富，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会让自己的心极度散乱，是这样的。所以如果假如说能够在比较这个什么，有些人如果能够在比较轻松的方式能够赚到一些钱，那当然可以 现在不需要就是说是用很多的时间打拼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就这个时候呢，你就很轻松的得到一些受用也可以，或者是有些时候说不管怎么样啊，就是说修行重要。那么现在我的一种财富呢，已经足够支撑我的一种家用了，可以就是说支撑我的修行。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不用花再多时间也可以，是这样的。那么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这些很多的财富啊，对我们的心呢，基本上来讲是不满足的啊，没办法驾驭这些东西，尤其是这个欲望啊，这个欲就对财富的一种欲望，它其实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地方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不是说财富是罪恶的根源，而是说欲望是一切罪恶的根源。所以说就是往往我们就是说拥有财产受用也不满足，基本上没有一个满足的时候，然后呢就不满足呢，他就想挣更多的钱。但是呢随着财产的增多，吝啬的心呢也越来越增上啊，吝啬的心呢也越来越增上，是这样的。如宋云，何人聚财比吝啊比吝啬。那么就是说何人聚财，他就基本上来讲世间的一些人的心态啊都是这样的。就是说何人聚财，什么人 哪个人有钱呢，这个人就是很吝啬的啊，就是方方面面都舍不得花的，也不愿意给别人的，自己有时候自己不愿意舍不得用的，就是说何人聚财比吝啬。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欲有欲贪如富翁。还有一种就是欲有欲贪，刚开始的时候呢定个小目标啊，然后就是说是去追求这个小目标啊，他得到之后呢，然后就是说是再有定一个小目标，因为他就是说是又开始定一个目标，又开始去朝着这个目标去发展，然后得到之后呢，就觉得他就想到如果得到1000万就可以了，然后就好像算一下的话基本上够用了。但真正他得到的时候呢，还是不够，觉得还是不满足，又还是要再如果再得到一个1000万的话就够了，是这样的啊。他又开始去拼命追求，他就在这样不断的追逐，不断的追逐，过程中永远就满足不了了，是没办法满足了，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的的确确有些人呢，就是说是他能够用多少呢？其实呢讲的话就是说啊，吃穿呐、啊，一般的这些，在这个生活的话，就是说其实从某些方面讲的话，就是真正必须要用的。花销不是特别多，但是呢就是说这个不知足的心啊，这个欲望心呢就没办法满足。生活方面是比较容易满足的，就是说你也能够吃饱一点穿好一点，这个方面呢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满足的。但关键是这个欲望很难满足啊，就是说你身体的需求，还有就是说你的饮食的需求，你的胃就这么大，是吧？你并不是说我做个手术把胃扩大一点，我吃多一点，是这样的话，这个也没什么必要。而你再扩大，你不可能胃把你身体包起来嘛？或者你专门雇辆车把你胃拉住，然后就去到处去吃啊，这些这也不现实的。所以说你能用多少呢？你吃就吃这么多，你穿衣服就穿这么多，是这样的。然后你的房子呢，就是说能不能房子最后你的床还是就是你翻来翻去的，就说这样睡觉呢？你也不可能就说是滚出几公里之外了，然后就说你还不满足的吧，是吧？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其实你能够睡觉的地方，它也只有这么大。这个就对这方面的一种需求，它其实是这方面的需求其实是很容易满足的，但是欲望这个东西是满足不了的。你在到底多少你才能满足呢？是吧？你其实是满足不了的，最后你都成了宇宙首富了，你还是不满足，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欲望是永远满足不了。这个只有一个对字，那就是知足少欲。就只要有知足少欲了，基本上就知足嘛。你看知足就是满足的意思。知足少欲这个方面，不单的知足少欲，我们再来讲这个不等于贫穷的意思。知足少欲就是说你很容易满足啊，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你越来越多，他也容易满足，他没有一个永远满足不了这个心态啊，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样一种这个欲有欲贪如富翁。富翁就是这样的，基本上讲欲有欲贪，很多时候就是一定要等到破产啊，一定要等到什么呢，来了之后呢，最后就好像就什么办法都没有了。但其实是不是之前完全没有回旋的余地呢？其实他之前都是在一个欲望增加的过程当中，总觉得还不够，总觉得还不够，就一直要反复，一直追加投资，追加投资。其实他讲的话就是说，如果那个时候你是收手啊，那个时候撤出，其实是肯定有回旋余地的。但是呢他总是要撞南墙，总是要等到这个什么某某风暴来了之后啊，然后等到破产之后呢，他最后才开始哀叹，那个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这个就是一些一般人的这种，不是说这个一般人的这种欲望哈，他没有通过没有了解这个道理，没有去训练他的心知足少欲的话，很少有人真正自动的走出来。这样的没有福报的人，他其实来讲的话就走不出来。所以这个福报大还是不大，当然就是说物质基础，你完全没有物质基础，我们来谈这个知足少欲，来谈这个那是谈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要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但是呢真的有福报的人，他有了一定物质基础之后，真的有福报的人， 他就会选择就是可以了，就是他就选择一种稳定的生活了。然后如果没有福报的人呢，他虽然钱财他的一种这个存款的数字在不断的叠加，就是他的零在增长，但是他的一种这个欲望也在随着增长，他没有真正的富裕起来，他的心不满足就富裕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这个真正的富翁的话，他就懂得知足的那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富翁，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呢就是一种规律。所以说呢我们到底要去怎么样去打拼呢，就是说你要攀比的话，你要去这个攀比的话，当然就是说是这个也是永远都有就是说是这个攀比的对象，因为我们自己的那种能力有限，是吧，你荣耀攀比的话永远是没办法安宁的，是这样。所以呢如果你觉得差不多可以了，那就其实也可以适时的就可以终止，然后把这些时间啊精力啊用在更需要用的地方。我们的时间我们的寿命并不是长的用不完嘛，啊，就是说是非常非常长，寿命特别长用不完的，然后把这个寿命去做一些无聊的事情也可以。我们的精力过剩的没办法消耗了，然后去消耗到一些其他地方去，并不是这样。我们的时间呢、啊、精力啊、寿命都有限，是吧？如果你把这些有限的时间精力投在这些财富追求上面，投在欲望的满足上面，那是永远没有办法，就是浪费了。那么如果把这个有限的时间精力投资在静虑啊，投资在文思修行上面呢，这方面的话就可以让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呢就早日的自主，让我们的心呢就得到一种安定，然后获得觉悟。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这样。所以说这个地方这段话的就教诲，对我们的教诲是什么呢？我们不要想去满足我们的欲望。这个欲望满足欲望就像喝盐水一样，你口渴了你去喝盐水，你想通过喝盐水来止渴，是不是？这个怎么可能呢？越喝越渴，那是这样的。所以说没办法通过喝盐水来止渴，所以这个欲望也是一样的，你们永远没办法满足这个欲望，这个欲望是满足不了的，是这样。因为说我们不要去想啊，什么时候就满足了欲望呢，它就这个就行了。这个欲望是永远满足不了的，它永远满足不了这个欲望。所以说有些时候来讲，有些时候说就说这个小孩子不是说给他买了玩具他就满足了吗？这个满足了是暂时满足了，然后过了之后呢，他这个玩具就耍腻了之后呢，他的追求更高了，是这样。你再给他买一个同等档次的玩具，他已经不行了，他就开始打滚了，他就开始哭闹了，是这样的。所以他要更高的追求。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的，看起来似乎是满足了你的愿望，但是他只是几天几个月当中满足了，然后呢就过段时间之后呢，觉得还不行，又要去追求更刺激的东西，他这些要求就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最后就是要满足那种最后上太空都满足不了了，是这样的，没办法满足。而且去的多了，就他觉得这个也差不多，就信息感过去之后呢就没有什么满足他的东西了。所以就想要整体的这种，就说有些时候说某一个物品你可能容易厌倦，好像满足了，但是他总体的欲望是在往上走的，他总是在不断的要求，他的这个对于这个欲望对他自己的要求越来越高，标准越来越高，所以说最后就是说真的很难满足。为什么有些时候体会不到嘛？老百姓体会不到明星的痛苦，老百姓体会不到富翁的痛苦，是这样的。所以有些这些富翁呢，他为什么就是说一直就是很痛苦、很孤单、很痛苦？为什么这样？我们说不可能呢，是吧？你什么东西可以买得到，但是他的心气很高。他的欲望他的要求很高，但是他要求很高呢，在整个事件当中已经找不到能够满足他愿望的东西了，所以他就可能就是长时间的因为满足不了他自己的一种这个欲望，所以他就天天痛苦了。他虽然有很多很多钱财就没办法满足了，一般的人容易满足嘛，是不是？一般的人就是说一个乞丐容易满足嘛，他就说只是就说是这个吃顿饱饭他可能就满足，他一直要求低，要求低呢就是容易满足，但是如果要求高了，他就越来越就往上走，他的欲望是慢慢慢慢叠加的，刚开始的时候一点点东西就满足了，然后他就达到之后呢，他如果不停止的话，他的要求更越来越高越来越高越来越高，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他能够尝的东西，他能够尝试的东西，能够想到的东西，这些世间的所有的服务公司可以给他提供的服务，他全部都已经尝试了，再没办法再找不到了怎么办？那个时候就极度的空虚了，是这样。所以他就没办法快乐啊，快乐不了了，再没办法就是说通过外在的物质来满足他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呢，如果真正要还是要那种的话，就还是要知足。知足的话就是要训练，可以通过训练来知道，我们就知道可以通过这样经历啊，来知道这些过患，知道一个知足少欲的安乐。这方面了解完之后呢，我们就慢慢慢慢的节制自己的欲望。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欲望呢， 就是说是其实来讲的话，有些时候说人类的发展需要欲望，那是从某个方面来讲是的确是这样。但是呢，如果是这些欲望过度了，那的确的话就是说是让人的心很浮躁，没办法就是说按下心来做他自己应该做的事情。他永远因为总是不满足，总是有欲望，所以说就他应该做的事情不做，然后就去做别的事情。所以如果得不到满足，他就有些时候就铤而走险。就开始这个开始就是说动摇社会的稳定性的事情。但如果能够自主少欲呢，啊，这个方面的话，就对自己啊，对家人啊，对社会啊，对整个来讲，其实都是大的。尤其是我们对我们来讲，修禁欲的人，修禁欲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说是有一个知足的心，这个其实对修禁欲是最有效的。所以这里面的教研就是让我们就是说懂得知足。然后下面讲呢，无财之时离怨敌啊，这教诲。那么就是说，无财之时离怨敌，就当你没有财富的时候啊，这个时候怨敌就离开了啊，就怨敌就离开你了。那么就是怨敌要盯着你，不就是因为你有财富啊，因为有势力啊，所以说有这些呢，他会招来很多的怨敌啊，就盗贼啊、小偷啊这些。那么如果就是你没有财富的话，其实也不会，你没有财富，你家里面什么都没有，是吧？你不用出门的时候也不用操心了。不用操心这个保险柜是不是被偷了，或者就是说我家里面藏了个名画是不是就被谁盯上了，你出去反正没有什么东西，你出去是很放心就走了，是这样的，所以也不会有那么多的痛苦。因此说呢，就是无财之时离怨敌的教诲，的的确确呢是这样的。自己拥有多少饮食财产受用，也只会招来怨敌盗贼等的损害。说自己拥有多少饮食，有多少财产，有多少受用，和他同等的，哎，和这些同就说是同等多的饮食财产的受用，它也会招来同等多的怨敌啊、盗贼等等的损害。尤其是你这么多财富，你的执着越大，执着越大的话，就是说是他因此而感受的痛苦也就相应的增加了。这样，依靠这些财富，随时随地都是为了积累、守护、增长而消耗人生，直到寿终正寝为止。除了受苦造罪以外，再没有什么别的。那么就是说依靠这些财富呢，随时随地都在就是说是经历积累的痛苦。因为你如果没有财富，你必须要去积累。然后第二个阶段是守护，那么有了之后呢，你要想方设法让它保值嘛，是吧？不要，就是说不要让它过度的消耗掉，所以你要守护它。然后守护的基础上呢，不满足还是让它增长。所以说呢，这些都是需要你时间精力时间去做的事情。所以你积累财富也需要去投入很多时间精力，守护财富也需要分心，其增长财富呢就更加需要分心，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通过这些方式呢，就不断的通过积累守护增长消耗自己的人生。那么就是说欲望是无没有办法，就是说欲望是无穷尽，但是我们的人生是有穷尽的。哎，我们的时间精力是有穷尽的。最好的时间段呢，就是这个青壮年的时候，这个是思想也成熟了，身体体力啊这方面都好。那么如果就是把最黄金的时间段全部都用在积累啊、守护啊、增长，到老年的时候呢，就是说到年老的时候呢，这个身老体衰了，那个时候想要修行，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很多力不从心的这样情况的发生。所以说就是说是消耗人生，直到寿终正寝为止。寿终正寝呢，你积累守护增长这个就停止了，但是你的欲望没有停止啊，它也会继续延续到下一世。那么这样过程呢，除了受苦造罪之外呢，其实最终啊，寿终正寝的时候，除了受苦，在这个过程当中所受的苦，还要除了所造的罪业之外，没有留下什么东西。因为死了之后呢，就可能就是说是这个孤零零的一个人去向于中阴，孤零零一个人去向于后世，就是说这些财产一分一毫都带不走。因此圣者龙树独树菩萨说，积财守财增财皆为苦，因知财为无边或根源。进入书里面这样讲，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积财的时候是苦，守财的时候是苦，增财的时候皆为苦。应该知道呢，财富是就是说制作财富呢是无边祸害的根源。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的确是如此的。即使一个人拥有南瞻部洲所有财产受用，实际上也只是满足他一人的衣食而已，再没有别的什么。那么即便一个人拥有了整个地球的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受用的满足了，实际上除了满足他一个人的穿衣和这个就是说是饮食之外，其实也没有什么。有的时候就是住的房子好一点呢，各交通工具好一点呢，其实呢除了这些之外呢也没有别的东西。然而有些人无论如何富足，就连自己也是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其实就是不顾一切罪业苦难恶语所得来的这些财产 断送了自己的后事，也葬送了自己的今生。那么有些人富裕，他还用一些财富啊，像在有些人富裕呢，他可以使用这些财富，比如说有些人呢，用这财富来就说是供养三宝啊，或者布施这些可怜的人，或给自己呢修很多福德，自己也用，也给别人用。有些人呢就是说给别人不用，但自己用，是不是？有些人呢就是别人也不给，自己也不用，是像天天穿补丁衣服，然后就是说是这个蹬个很破烂的自行车，然后就是说是钱很多很多，他自己舍不得用的，别人更加不给了，是这样。所以这样的钱财就对他来讲有什么用呢？就其实并没有什么，最多得到一些，就在积累财富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说积累了很多的罪业啊，就苦难呐、啊，还有就是说恶语啊，这一方面的话就得到了财产，最后呢断送了自己的后事。那么断送自己后事的意思就是讲后事呢，因为这是为了财富啊，就说是这个造罪业苦难啊，最后呢造罪就通过这些罪业呢后世就堕恶趣。说自己的长远的后世的安乐，因为今生当中的不善巧，然后就是断送了。那么是后世断送的，今生呢今生也断送了。今生断送的意思，你有没有使用这些财富，没有通过这个财富获得该有的快乐，所以说今生也没有得到。都今生当中也是不断的是受苦受累，赚钱也自己舍不得用，后世呢也堕恶趣。那么就这样看起来的时候呢，就是说佛菩萨用他的这个慧眼引导我们来跳出这样一种这个我们现在的迷局，来看现在我们正在做什么，其实我们做这些到底有多大的必要性，对不对？那今生也葬送了，后世也葬送了，最后呢什么都没有得到，那么这个有必要吗？这个没什么必要的。那么实际上我们人生除了这个之外是啥都没有了呢？其实也不是啊，其实还是可以修持对今生后世更有意义的这样一种善法，尤其是禁律，这个对我们来讲的话有很大的必要性。那么为了微薄的财物不惜生命，不顾羞耻惭愧人伦道德以及长久情义，也不考虑正法和誓言，始终就是以贪财贪食贪利来过日子，就像厉鬼寻觅食指一样，从来没有享受过一天悠闲自在幸福快乐的日子，而就在忙忙碌碌当中，人生的旅程已经走到了尽头。那么就说是如果我们对财富特别的贪执就说是这个，尤其是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就是现在的这个时间段，就是说现在大家对财富呢的确是很贪着又说是这个就是说那种就是说整个社会的一种气氛呢，也是鼓励大家去寻找财富，或者就是说这些很多的教育啊，或者互相之间谈论的这些呢，都是就是说是如果有钱如果有很多财产的话就会很快乐，都是这些，所以大家就是说拼命的想要赚钱，只要能够赚钱了什么都不顾了，所以说为了微薄的财物呢，有时候生命也不顾，铤而走险偷盗啊，或者说是做其他事情，或者贩毒啊，做这些，然后呢不顾羞耻惭愧，还有很多这些亲情啊，还有友情啊，还有羞耻心啊惭愧心都没有，人伦道德也没有了，长久情谊都没有了，也不考虑就是说这个是不是违背因果正法，是不是违背了自己的誓言，都不考虑。那么因为他的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财富，所以说就为了财富呢什么都可以舍弃就世间的这些道德规范可以舍弃，很就说是这个这些这个来之不易的长久的情谊可以舍弃，还有自己的良心呢可以舍弃，还有这个正法和誓言都可以舍弃，只要为了得到财产都可以舍弃，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变成这样的话那就太可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始终呢都是以贪财贪食贪利来过日子，就好像厉鬼寻觅食指一样。那么厉鬼他对于食指就是他们可以吃的东西他们可以吃的饮食叫食指是这样的，就是说他因为对这个食指特别的单着，所以他到处去寻求这个食指一样，就是说从早到晚都在寻求食指，就像恶鬼他从早到晚都在寻找这个吃的东西和喝的东西，除了这个之外没有别的想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人，尤其是对我们来讲做一个侠满的人生一个侠满的人生，就是说我们应该用这个侠满人生来就是说是修行正法，好不容易得到一个侠满人生，当然也可以去你用这个人生也可以追求现世的安乐，也可以去消耗，这个是你自己可以选的，但是选这些有什么用呢如果就是说真的来讲这么难就是说难以获得的侠满人生呢，就应该用它做有利益的事情。那么这个最有利的事情就是说对今生对后世是吧，然后对自他这个暂时究竟有利益的这个解脱道或者这个善法，其实这个方面呢应该用侠满人生来做 这样的话才有必要的。否则的话，就是说我们天天都是为了这些，把这个财富啊、饮食啊、利益啊、享乐，把这些放在首位的话，那么肯定这些其他的这些东西啊，善良、美德，还有正法、事业，这肯定都要，总有一天会被我们抛弃掉，就什么都不顾了，因为贪欲心很重的缘故，啥都不顾了。这方面的话，就是说是虽然有可能满足了现在的一些。一些这个这个像这样一种这个欲望嘛，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也舍弃了。当我们就是说选择满足今生欲望的时候，就意味着已经舍弃了后世的长久的快乐，也舍弃了就是说我们的解脱。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真正我们要去比较这个方面就没必要，不值得为了一点点的蝇头小利，然后舍弃那么长远的快乐。这方面呢，也是我们在打坐的时候啊，在我们静下来思维的时候，也是要认真思维的。虽然有些时候呢，我们可能还没有就接受这么还没准备好接受这样一种这个教研，但是这个也是值得我们去认真思维的。到底是得到了什么？最后为了这些财富什么都舍弃了，那么就得到财富对我们来讲有什么用呢？那有的事上就没有什么用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从来没有享受一天悠闲自在幸福快乐的日子，而在就在茫茫路当中，人生的旅程已经走了尽头了。就在这样不断忙碌过程当中，就不经意之间已经到了尽头了。这个所谓的到了尽头，在我们脑海当中可能就是七八十岁、八九十岁的时候，那就是这个就是到尽头了。那么是不是就是说，到了尽头就是一定是七老八十啊？这个不确定，这个所谓的尽头有的时候是突然就到了，不知不觉当中，怎么已经撞了墙了？不知不觉当中怎么已经到了尽头了呢？没准备好。是吧？但是不管你准备好还是没准备好，如果要让我们准备的话，那最好是再往后拖几个节再说，最好是永远不死。这个是我们要准备的，就是这个。但是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所以说，就是说，在现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当中投生，在五浊恶世投生，五浊恶世其中有一个浊，就叫做命浊，命浊，寿命就是很短的，而且不但是短，而且它就很，就是很多让自己夭折的因缘特别多。就是说是这个夭折的因缘特别多，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如果不准备好，不知道就哪一天会死亡。所以说就是说，其实修行者来讲的话，就是说，就是要做好什么准备呢？不管是什么时候，就是死亡现在到来，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千万不要留给自己还没有准备好，还没准备好这样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现在还有时间的时候，就应该要去做积极做准备。千万不要等到已经死亡到来的时候，你再去呼天抢地的这样一种去这个叫喊呐、像这样的话就没有必要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真的来讲，没有智慧的人或者愚痴的人，他才不会在就说是这个提前做准备。世间过日子的人，他也会说提前做一些预做很多预案，对不对？做很多预案，如果说出现这个情况我怎么办，他都会做预案的。如果就是说是这种完全不作业什么都不想的人呢，那当然就是说是这个在世间上来讲的话也是一个属于愚痴的人。那么修行者来讲尤其是如此，应该提前的去思维死亡的一个无常，应该提前的为死亡不知道哪一天到来的死亡做准备。就是说是我这个相当于就是我这个我在等一个通知，是吧？我所有的包都打好了，他通知一到，我背着包就走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就等这个通知而已，我就把所有的材料交上去了，就是等这个签证下来了，我所有东西都准备好了，然后就是背着包就走。因为修行人来讲应该有这样的。所以说就我就等这个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啊，就是说死亡什么时候来这个不要紧，反正我应该准备的已经准备好了。这个时候就是说死亡的信息到来我就马上就走。就应该有这样的，因为这个方面也是他主动的早就提前准备积极准备的结果啊，积极准备的结果。如果是不积极准备就很消极的等待。他就是消极等到不会死啊，这样他就不愿意面对，不愿意去为死亡的到来做准备。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积极准备的人就是说是他早就想死亡会到来，积极准备的人到了之后绝对不会慌，一点都不会心慌的，是这样。然后消极准备的人呢，不叫消极就不准备的人，很消极的人呢，就死亡到来的时候呢手忙脚乱的是什么都没有准备好。是这个方面来讲，对我们修行来讲不应该作为那种消极的人，应该是很积极的人。佛法的修行就是很积极的，就是提前在这个死亡痛苦到来之前，就提前在心理上和在行为上面把该准备的准备好，心理上的准备迎接死亡，在行为的修行上面呢，把足够多的资粮准备好，然后死亡到来之后我该往生极乐世界为往生了，然后就是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这方面来讲的话就没有一丝一毫的用留恋这方面的话就说是很重要的。 但这个死亡肯定要来的，肯定是就是不知不觉就来了，是这样。那么来了之后呢，这个死亡都会来。那么来了之后呢，是往上走呢，往下走呢，还是怎么样呢？就要看你平时做了什么样一种准备，是这样。随着现在我们看城市里面的人，你在火车上看啊，或者在广场上看呀，或者在街上看，很多人在忙碌各自的事情。但是死亡一到来的时候，有些人就上去了，有些人就下去了，是这样的。这个方面就是说，表面上看起来是一样的，但是内在的一种境界不一样。有些人他就是在虽然也在街上走，但是他在心里面在做很多的准备。有些人在街上走，他根本不做丝毫准备，是这样。所以说死亡肯定会来了，来了之后呢，有些人往上，有人往下，啊，那个时候就一下子看出来高下了。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最后积累的财产成了自己的害命者，就是为了他而使自己死在利刃之下，结果毕生所积累的财物受用，将被怨敌等他人使用，就这样白白的浪费掉。那么就是说是最后速速积累的财产成了自己害命者，这有可能呢，就是说自己很辛苦积累的财产赚的钱呢，会变成自己就是索命的因，因为自己的很多财富被谋财害命的。有些富翁被绑架啊，或者有些呢就是说是入室盗窃抢劫啊等等，有些时候呢就是因为自己积累了很多财富，那么因为这个财富而就是说丢失性命的也有。但有些呢虽然没有因为这个而就是说是这个丢失性命，但是呢死了之后呢，这个财富会留在人间，会被自己的就是亲人也好怨敌也好，或者反正会被他人所使用，那么自己呢一分一毫都带不走啊，所以说就这样白白的浪费掉了。而自己所得到的一份，就是为此造下的重如高山的罪业，导致自己遥遥无期的漂泊在男人的恶趣之中。那么自己在积累受用了积累这些财富的时候呢，就说用了很多不应该使用的手段，所以说呢，就是财富呢，就是自己通过这些手段得到的财富呢，就浪费掉了。那么自己得到一份是什么呢？就是在创造这个财富过程当中积累下来的罪业。自己得到这一份，自己这一份自己可以带走，但是呢，带走这份罪业呢，会直接导致自己流落漂泊在恶趣，很长时间呢就难以解脱。那么自己要必须要为此付出代价，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经济上稍微宽松一些，那么趁着现今自由自在的时候，应当为来世储存些精致的资粮，今生今世仅仅能够。饱腹蔽体就该知足了所以说他花这么些呢，给我们教授了很多很多这些就书生的教养之后呢最后给我们总结。所以说呢，如果就我们现在经济上稍微宽松一些，就有了一定的物质基础，稍微宽松一些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就应该知足了就不要再去再去就发展自己的欲望了，应该控制把这个欲望收紧一点呢，是这样的。所以如果经济上稍微宽松一些的时候呢，那么就趁着现今自由自在的时候，也没有重大的疾病也没有就是说很多很多委员障碍的时候，应该就是说是为来世储存些精致的质量。那么就是说对于来世最精致的质量是什么？那就是善根善根。那么这个善根就是说是到底精致到什么一种程度，是吧？要看你自己所现在在修善根的时候这个善根里面就带了什么样一种因素。就像前面讲的一样，如果你在修善根的时候呢，带着很多菩提心的东西带着很多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这个就出离心啊或者空性啊这些，如果有这些呢，这个质量就是很精致的它就是在后世当中呢就连续性的成熟上去，或者说能够帮助我们得到很多的安乐，尤其是会成为下一世继续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善缘我们应该未来是储存一些精致的质量的。今生当中呢，单单可以饱腹蔽体就可以了，就该知足了。是因为这个经济上稍微宽松一些的时候，就应该是这样，不应该为了就是说是没有办法满足的欲望去奔波了。所以有些修行者，世间人也是有这样的。有些世间的人，他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收手了，他就开始过了一种比较简单的生活，他不需要再每天去就说是这个批很多文件呐、也不需要每天去做很多谈判呐、这些都不需要做了，他觉得财富够用了。各种事他就退出来，退出来之后就开始过一些比较平淡的生活。有些世间的人，富翁也好，非富翁也好，反正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他就觉得可以差不多了，他就开始过这些平淡的生活了，是这样。还有很多修行者也是这样的，我们遇到很多道友也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以前的话就说是通过他自己打拼也好，或者做生意也好，赚了一些钱的时候，他就觉得可以了。 啊，这个钱够用了，够用之后呢，他就不再做，然后就用现在的一些积蓄就开始修行，他也不用为这个，他也不用为了这些这个经济操心，他也不会去为了再继续去发展这样一种这个欲望，他没有，所以他就这个时候他就停止了，停止之后呢，用以前的积蓄，然后就生活啊，自己每天用很多的时间来听闻佛法呀，打坐啊。然后就说是这样的话，就说是用这些来给后世积累很多资粮，是这样。所以说呢，如果我们现在有些条件的时候啊，就是说宽松的时候呢，可以选择的话，当然就可以选择。但是有些时候呢，虽然自己有一些宽松，但是呢，就是说，家人呐、啊，还有很多呢，可能也不允许啊，这个就另外一回事情。如果这些条件如果都具足的时候呢，啊，就不要再去想再去发展很多，差不多够用的时候呢，就可以把这个很多的时间呐、啊、精力啊。用在修行佛法上面，这个是最有福报的事情，是这样的。此外，一直追求今生利益的人们，就叫做凡夫的友伴，帮助利益他们，反而会受到对方的加害。他们就是这样恩将仇报，无论怎样做都没有一个合一的时候，很难取悦。这一段教言是让我们放弃这些世间的凡夫友伴。那么，什么是世间的凡夫友伴呢？就一味的追求今生利益的人们，都是属于世间的凡夫友伴，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一心一意的追求今生利益，没想到解脱啊，没有想到就是说是生生世世当中的福祉，也没有想到怎么样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只是追求今生的利益。那么这些呢，就叫做凡夫的友伴。那么这个时候呢，教界修行者和上等的修行者，如果可能的话，就是尽量的少接触。啊，尽量少接触这些世间的凡夫友伴，因为如果我们接触他的话，他们追求今生利益的思想和行为和言论，有可能影响我们，而且我们和他们交往的话，增长不了自己的修行，啊，没办法增长自己的修行，这个时候有可能让自己的修行成为一种障碍，所以说如果可能的话，就尽量的少接触啊，如果能够不接触呢，那最好了，都是接触那些。对解脱道有兴趣的人，比如在这些真正清净的道场里面呢，就是说道场里面的人呢，他自己的见解还有行为啊，他都是靠近解脱道、随顺解脱道的，是这样。所以说最好的接触这些，在一个清净的寺院呢、道场呢，就是这些。咱们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做不到的话，就说是能够避免尽量接触，是这样的。如果接触到了之后，如果没办法避免，还是要接触呢，就尽量在接触的时候。用自己的道心来摄持啊，不要就是说让自己就是说忘失这样一种这个道念和这个道心，尽量的减少他们对我们的影响。那么就是说，因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这些世间的人呢，是就不修行的人呢，帮助利益他们呢，就虽然给他们做很多的利益帮助，他们不满足的，反而呢就会经常受到对方的伤害，他们就是这样经常性的恩将仇报，无论怎样做都没有满意的时候，没有合一的时候，很难取悦的。所以说没办法，就真实的让他们就是完全的高兴啊，这样的。如果自己超过他，就心生嫉妒；假设他胜过自己，就轻描蔑视。不管与他们相处多久，都只会增长罪业，减灭善业。因此，我们一定要远远的避开他们。所以说，就如果说是我们超过了他呢，他就很容易生嫉妒。那么，通过嫉妒会延伸很多的一些不如法的行为。如果他胜过了我们呢，他就会看不起我们，就轻蔑啊、轻蔑啊、蔑视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不管和他相处多久，都是增长罪业而已啊，没办法增上善业。因此说呢，为了就是说治他的利益，为了长久的利益的缘故呢，能够避免啊，能够避开呢，就最好是避开，因为他们，就是说对我们的修行呢，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影响的。那么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些教研呢，对于修行人来讲，因为修行人本身他也有一些就是说修得很长时间的，修行有素的，有些还有一些是初学的修行者，但初学的修行者不一定马上能够就接受这方面的一种教研哈。那如果说是我们学了一定时间之后，知道这里面的一种，比较详细的一种这个前因后果哦，对它的道理有一些了知的话，就能够接受啊。就像这样的话，对于这个世间的凡夫不修行的人的话，过多的接触对他没有利益有可能影响我自己的修行，而且呢，尤其是意义不大，怎么样利益他们呢，也满足不了的，就这样一种情况。如果依靠农工商与文化等而广泛交际，一味与繁多的事物而散乱，这就是溃烙。那么这一段呢，让我们就远离溃烙， 因为远离馈道是什么呢？就是说经常性的就是说农业啊工业啊还有商务啊还有文化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依靠这些农工商文化广泛交际啊，自己很喜欢啊，就是很喜欢这方面的事情，广泛交际，一味以繁多的事物而散乱。有些人就很忙碌啊，反正从早到晚，从年初到年末都很忙碌，是这样的。就是说做很多很多的一些广泛的交际，那么像这样自己做很多广泛的交际的话，那么自己的心呢，跟随这样一种很繁乱的事情，自己的心也容易散乱。静虑是让我们的心自心一处的，那么如果我们这方面的因素过多的话，它会影响我们的禅修，影响我们的禅修。一方面来讲根本不想禅修，即便有的时候想禅修，那么也没有时间，因为你的这个日程是安排的如此之满，哪里还有这个禅修的机会呢？是这样的。而且即便有的话，可能就再加一个什么应酬，再把这个禅修的时间就挤掉了，是很有可能。即便是就是说有时间呢，你坐下来之后呢，也都是脑袋里面都是这些东西，所以很难就修成一个效果。所以这个就叫做馈涝啊，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些很多事情呢，如果必须要做的事情，那没办法，如果能砍就砍啊，这些事情呢就没必要的能砍就砍掉，尽量少一点。终日忙忙乎乎的忙忙乎乎而收益甚微，如何精勤也没有实益，自服怨底无边无际，扶助清酒也没有尽头。因此我们应当像丢唾液一样，抛弃无有了结之时的一切琐事及散乱。那么就是说我们终日为这些事情忙碌呢，收获有多大呢？收获很小。怎么样精进呢？也没有实益，这个实益呢对今生后世的修行啊、善趣啊、解脱啊都没有实际的帮助。然后你需要制服的怨敌啊，那制服不完的，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通过你的自己的方便善巧啊，把所有的怨敌都制服完了，没有怨敌的，这个不可能的，是这样的。因为你就是说制服了一个怨敌啊，他是后面还有亲友，他有很多，一个怨敌后面有十个人，所以说你得罪他，你制服一个人，相当于重新又树立了十个敌人，是这样的。那么你怎么可能就把这些全部降服干净呢？有些时候他暂时可能没有什么，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也许真正假如说哈，通过你自己的一种很大的一种这个力量，的的确确你把你的所有怨敌都制服了，而且他们所有的亲人都不敢反抗啊，这个当中也许从这个侧面来讲也许彻底制服了。但是呢这个所谓的制服呢，也许在今生当中是这样的，但是它是因在后面，它的种子已经埋藏下来了。所以说呢这个暂时的今生当中虽然制服了，但是它后世它又起来了，更多的怨敌又起来了。相当于就是说我在今年当中我把怨敌压服了，今年平安的啊，今年当中就是说是很平稳的，但是呢明年不一定它什么时候就起来了。就像这个时间一样的，只不过时间拉长之后呢，今生当中即便是今生当中所有的怨敌都没有了，但是后世还会有的。所以这个是没办法的，就是说轮回当中你要把怨敌制服是无边无际的，扶助亲友也是没有尽头的。因此呢我们应当像丢唾一样抛弃无有了结之时的一切琐事及散乱。其实在世间当中，在世间当中啊，就是说散乱的这种世间当中，有一个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就是说是个扶亲灭敌啊，扶亲灭敌这个在轮回当中一个重要的事情。扶亲是什么呢？帮助亲友。这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轮回当中，这个亲友需要帮助，那个亲友需要帮助，这个扶助亲友是我们在轮回当中一个重要的事情要做的。另外一个事情就是打压怨敌。啊，就是说是和我的亲人不对付的这些怨敌，我需要打压，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在轮回当中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在做这个，啊，不断的扶助亲友，不断的打压怨敌，是这个是做不完的，没办法做完。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又到了尽头了，是这样的。说这些关键是这些事情呢，没有什么意义。如果这些事情有意义呢，那当然可以值得去付出。关键是没有什么意义。没什么意义的，就是说很讽刺的一点，就是说前面我们讲的亲怨不定，就是今生当中你就是说扶助的亲友可能是前世的怨敌，打压了怨敌，然后今生当中扶助他，然后你就是说今生打压了怨敌呢，可能是你上世的亲友啊，今生的怨敌变成下世的亲友，今生的亲友变成下世的怨敌，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他这个角色不断的调换，是这样的。所以不断的调换呢，到底就是说这个事情看起来的时候呢，如果是单单从这一点，从这个时间段来看它是有意义的，但是把时间拉长，这个事情就变得很可笑了，是这样的，就变得很滑稽了。但是就是说很多人他就并没有办法了解，他只是能够盯到眼前的一些利益啊，这个就是我的亲人，一定要好好去保护，那个时候怨敌一定要打压， 他就说没有一个很长远的智慧。但那佛经论呢告诉我们是比较长远的，长远的情况，就前世今生后世，他把这个整个连起来看，连起来看了之后呢，就是他会出就会出现这个情况，就今生我们当中，今生我们当今生就是拼命保护的，有可能就是前世的这个拼命打压的怨敌啊，这个时候就今生你打压他种下了一个不好的因，这个时候你在保护他的还债，他通过他的行为来就变相来去让我们痛苦，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你打压了别人呢，今生当中才这样，然后就是说亲人呢变成怨敌，就这样不断的调换，不断调换，你和他们的位置也是不断调换，是这样的，你他们对你的位置也是亲人怨敌不断调换，这个是没有一个确定性的。所以说如果把这个整体看起来，这个事情就很滑稽了，就很可笑了。但是呢，当然我们从眼前的事情来看的话，他并没觉得什么样，没有任何的异样，没什么异样的。但是呢，如果是长远来看的话，就是很滑稽。但是并不是说让我们不要对亲人做利益，怨敌当然佛法当中怨敌来讲，我们要知道谁对我们不好但是呢，就是说佛法当中并没有要求我们去抱怨，是这样，就是去打架。但是对亲人来讲的话，你该利益的要利益，就像我们也要利益这个陌生人一样，其实我们对亲人也该利益的呀，还是要利益。这方面来讲，并不是让我们就是说一概不管的，一概不利益，该利益的还是要利益就暂时的利益和就近的发心回向都要利益，是这样的。但是呢，我们在利益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了解这个亲怨不定的这个实际情况。所以如果了解了这个实际情况之后，我们在利益他们的时候，就多了一份智慧多了一份更深层次的慈悲心，是这样的。他就没有，这里面没有掺杂更多的这个烦恼，就是很多的这些染污的成分呢，这里面就尽量减少了，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里面讲的是他是一个扶助亲友是没有尽头的。说这些事情呢，如果我们要一直忙很就热衷于做这个事情的话，华藏就告诉我们的话，这是没有尽头的。所以应该像丢唾液一样抛弃没有了结的一切世间琐事和世间烦恼。也就是说，背井离乡，奔赴异地，居于岩洞，与野兽为友，调顺身心，舍弃衣食名誉，就在无人的空谷中度过人生这个呢是对于那种一心专修的人对于一心专修的人来讲的话就是这样的。因为有些人能够做到，有些人，有些出家人有些修行者，他其实就在这儿，就在这个选项当中在摇摆。如果就是说他听到了别的教研的时候，他可能就是一生有可能散乱如果他受到了这个邪知识或者恶有的影响的话，这个修行者他有可能就散乱的世间事物了。但是呢，如果看到这个段教研的时候呢，看到了华藏不弃这段教研的时候呢，华藏不弃给他分析完之后，这个修行者他就觉得他应该这样。你看华藏不弃告诉他，背井离乡奔赴异地，因为在家乡的话亲人多，怨敌也多，所以你必须要做这个事情。但你背井离乡之后呢，奔赴异地的那就少了，亲人也少，怨敌也少，你就有这个条件去专心修行了，你不用分心很多。然后居于岩洞，与野兽为友，那么就是说岩洞呢，就是说它是天然的你不需要去装修花几十万去装修岩洞。然后就是这方面的话就没有很多事情要去做的，然后就是说很简单，容易找，走了之后呢也容易走了就走了，是这样的也不会有很多的留恋然后呢与野兽为友，你的朋友就是野兽，野兽呢就是说他也不会就是跟你聊天，对不对？也不会散乱我们家怎么样了，他也不会这样的。有一种说法是杰出的野兽会说人话，但现在不是杰出了，现在这个野兽呢他也不会说人话，是这样的。所以像他也不会跟你聊天然后呢就是说是最多能发出一些叫声这些声音他不会发出那种，因为一般来讲人的声音他有的时候就会影响我们，原因什么，我们能听得懂，一听得懂就开始分别了，是这样的。而野兽呢他又就是他是属于旁生道，我们属于人道，虽然有的时候呢可以彼此可以看得到，但是呢不会更多的交流，不会因为这个呢来影响自己的修行调顺身心，那我们把的身体和心呢调顺在一个堪能修行正法的状态，舍弃对衣食名誉的追求，就在无人的空谷中度过人生。度过人生的话就是并不是在无人的空谷当中干什么，就是修静虑修善法，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度过自己的人生就有意义了。如米拉日巴尊者云，无人山谷岩洞中，横去出离厌世心，上师乃为三世佛，强烈信心永不离。米拉日巴尊者道歌当中讲在无人的山谷的岩洞当中，恒常就经常具备出离心和厌离的心，厌世心。上师呢是三世佛，那就是经常祈祷上师嘛。上师就是说对上师是三世佛的强烈信心当中呢，不断的祈祷，永远不离上师的加持， 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它一个条件就是在无人的山洞当中，然后呢经常观修矗立心和愿力心菩提心，然后经常以强烈的信心来修上师瑜伽，祈祷上师加持，永远不离开善法。如果依照尊者所说的去做，那就是所谓的于令人伤感之处可升起净虑。如果按照尊者所讲的要依止无人山谷岩洞呢，那么就会出现所谓的于令人伤感之处升起净虑。什么是伤感之处呢？伤感之处就是说一般的人到这地方的话，就觉得就说是这个很伤感啊，什么都没有，没有任何的娱乐设施，也没有这些就人啊，什么都没有，他就觉得很伤感。但是呢，这个所谓的伤感之处就是指寂静处，寂静处是伤感之处的另外一个名称，是这样的。所以在寂静之处呢，就是说很容易升起处理轮回的心，很容易就是升起这种就向道了向解脱的心，是这样。如果到了这些喧嚣的城市啊，到这些地方的话，就很容易升起哎要在这生活啊，要在什么这方面的心就容易升起来。所以说呢，上师老人家说呢，在寂静处它有寂静处的加持力，这个叫做它地方的一种缘起啊，地方它这个环境的一个缘起，就寂静的地方它心容易寂静。就像我们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到了寺院里面，它的心就容易静下来，是这样的。它就很就是说一出来之后呢，马上心就乱了啊，这个就是它的一种环境的影响，这个影响也是一种加持，是这样的。那么到了闹市当中的话啊，就是说是很繁华的地方，路边都是烧烤，然后就是说是人声鼎沸啊，这个闻到这个味道，然后就是声音歌声，那个时候你的心就乱了，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就心很烦乱，但是一到了那个森林里面，哎，一下子心就静了。好像感觉就是说，哦，心被洗过一样啊，怎么样啊？的的确确说，它这个环境有它的力量，这种力量也算是一种加持。所以说，如果你要修净虑呢，啊，如果你在这种环境的很嘈杂的环境当中，很难升起来；如果你在寂静处呢，就相对容易啊，就相对容易一点，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于令人伤感的地方啊，可以升起净虑；栖身于静处，自然而然会升起出离心、厌离心、信心、清净心、禅定及等持等一切正道的功德，所以我们要尽力而为。那么在寂静处呢，很自然的和道相应的，并不是说你天天睡觉能和道相应，而就是说它这个环境相对来讲，如果你稍微用力，你看书也很容易相应，你修行都容易相应，自然而然你的心就在道上面，就想解脱啊，想成佛啊，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样的话，在城市里面如果说是城市里面要花十分对峙的话啊，那么在可能寂静处只花两三分就可以对峙了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你再就是说是这个你在寂静处可能用一两分的这种这个精进力能升起来的状态，可能在城市里面要十分才能够升起的一种状态，相应的状态啊，这方面来讲的话的确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在寂静处呢，它的矗立心、厌离心比较容易升起来，还有对上师三宝的信心啊，还有就对众生的清净心啊，还有种种的禅定等持啊等等，所有正道的功德都容易升起。所以说呢，我们要尽力而为啊，如果有条件的话就应该选择寂静的地方，这方面的话对自己的修行还是有帮助的。当然如果自己的修行上路了，有修行有数了，那个时候呢可能这个环境不一定对自己的影响那么明显啊，不一定的。那个时候因为自己的心呢通过训练之后，他已经有了一定的堪能，所以那个时候呢可以就说是这个对他那个时候对环境的这个依靠啊，他不一定有那么的严格了。但是呢有些地方说呢，乃至于登地之前啊，他的这个环境对修行人都还会有多多少少都有影响。所以如果可能的话，尽量在近处就待在近处修行文思修。那么如果没有的话，就前面讲尽量创造一些相应于近视与寂静处的这种环境条件。下面开始赞叹寂静处了。寂静林间也是往昔诸佛菩萨获得寂灭的地方，在那里既没有溃涝散乱，也没有雾笼桑叶，远离凡鱼有伴。这个鱼字应该是鱼啊，像那远离凡鱼有伴，然后与飞禽走兽朝夕相处，真是安乐无比。喝的是清净的泉水，吃的是天然的树叶，这样一来觉性自然澄清，等时自然增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他赞叹寂静处啊，因为在心意休息里面也赞叹寂静处，很多地方都会赞叹寂静处。因为就是说众生他如果不赞叹寂静处的话，众生很难向往，对寂静处的一种向往很难升起来。你不向往就不想去，所以首先让我们升起个向往的心， 然后再去做准备，是这样，这个是第一步。而且寂静处的确是这么多功德。第一个呢，是寂静林间呢，是往昔诸佛菩萨获得寂灭的地方。就是说佛陀他成佛成道啊，还有很多祖师大德们他们成道了，都是在寂静处，很多时候是在寂静处，就是说是这个获得的寂灭，寂灭烦恼的地方，是这样的。那么在这个寂静林间呢，没有这些溃烙，没有这散乱，还有很多务农的事情啊，商业的事情啊，没有，还有很多就前面所讲到的一些单作轮回的凡愚有伴，这个也没有啊。他又说是这个朝夕相处呢，都是飞禽啊，就是说飞禽走兽这些啊，真是安乐无比啊，非常安乐的一种啊。当然这种安乐呢，也是针对的一些修行人讲的。如果说不修行的人的话，就像有些人他在就说是去到这些比较寂静的地方，你说是去旅游一下两三天可以，但是你跟他说住三五个月，他住两三年他就不干了，是这样的。他还是想还是回去好一点，因为就是说这个地方什么都没有啊，就什么娱乐也没有，网线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那大家还有啥意思啊？他就是你耍一耍，你的心洗干净了，洗干净了，他就是已经干净了就可以了，就回去了。但是就是这个里面，我们就说是这个所谓的安乐无比呢，是针对那些真正想修静虑的人，真正想一心追求解脱道的人，他就觉得是安乐无比的。喝的呢也是很清净的泉水，吃的是天然的树叶。这个方面就对饮食的要求很低很低，是这样的。只要能够，就是只要能够，就说是不饿死就可以啊。这样一来呢，觉性自然澄清，等持自然增上。因为他就是看的少，接触的少，他的分别念就少，外缘少嘛，分别念少，影响能够对他修行影响的因素就很少。说这样的话，就说是他的觉性呢，通过他的精进修行呢，自然而然就会觉性就很澄清，等持呢，就是说是逐渐也会增上的。在那里既没有怨敌也没有亲友，那么因为有怨敌的，你就要担心怨敌对自己伤害啊，或者你就要想怎么去打压这个怨敌。如果有亲友呢，你就想啊，亲友就想呢，怎么样去这个和这个修行的这个亲友去聊聊天呢，或者你自己呢也想，哎，这个亲友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吗？好事情吗？坏事情啊？这个方面也会有很多想法，是这样。但是呢，如果在寂静处呢，没有亲友，也没有怨敌，这方面的一种担忧和这些都不会有的。显然是摆脱贪嗔之网，因为我们会对亲友很贪，对怨敌会嗔嘛。所以如果没有亲友没怨敌的话，也摆脱了贪嗔之网，具足众多功德的好地方。那么这个是就具足很多很多功德的好地方，不必说亲自前往这样的寂静处安住，甚至怀着去往近处的愿望，仅仅朝那一方向迈出气步的功德，也胜过在恒河沙数劫中供养十方诸佛的功德。那么这个是寂静处的功德很大啊，大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不必说啊，就亲自去啊寂静处修行啊，这样一种的安住啊，修行啊。比如说有很多道友想去佛学院呐、想去上师身边去修行啊等等。那么就是说是亲自去，当然自不必讲了，肯定是很多的我们看不到的利益，还有很多殊胜的缘起。不要说是亲自去啊，甚至于现在啊因缘不成熟，怀着想去的心，朝着那个方向只迈七步，哎，只走七步的功德都多大，胜过在恒河沙数劫中供养十方诸佛的功德啊。恒河沙数劫，这个是它的时间所供养的是十方诸佛啊，像这样的，那么用各种各样供品供养十方诸佛的功德，每天就走七步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每天就朝那个方向走七步嘛。像这样的话，就其实真的是这样，怀着想去的心，真的想怀着想去的心，你这样走七步，他的确可以获得这样的，就是佛讲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能够去真实去那安住的话，的的确确他就说是升起真实的功德，慢慢等持啊，戒定慧啊。这样我是修的功德都逐渐会升起来，是这样。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实在是去不了，还是想去但是去不了啊，你就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这个也是一个善巧呢。通过这个方式呢，就是通过向往，这个也是个缘起。你首先这样迈七步，它是个缘起，这个因在这儿，它的果可能就很快就会成熟了，是这样的。即便是说我迈了七步或者天天走七步，它就说是没有成熟，但是它的这个功德也是很大的啊，利益非常大，是这样。佛在《月灯经》等佛经中说，居于深山圣境处，一切威仪皆成善。 那么《月灯经》当中讲啊，就等经除了《月灯经》之外，还有其他佛经，居于深山圣境处啊，就在深山很殊胜的寂静处，一切威仪皆成圣。威仪就是行为啊，一切啊，威仪就是四大威仪嘛，行住坐卧。那么就是说，一切的行为，就是说行住坐卧啊，都是变成的，相应都自然而然相应于善业，就是这样的。在那里，即便没有刻意精进行善，可是厌离心、出离心、慈心、悲心等一切正道的功德会油然而生。有些时候呢，就是没有特别刻意的去行善，但是也很容易，很容易升起这个对我们修道很有帮助的厌离心、出离心，还有呢，就是说是慈心、悲心、信心啊，这些智慧啊，都容易升起来，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在上师身边，在道友在学院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些善心的确很容易。很容易生气，所以很多很多这些居士啊，或者道友到了学院之后呢，学段时间之后，他在离开上师之前都会发愿，我就说是有他在上面他的一些信心啊，这些都升起来了嘛，他就发愿，我一定要下去，一定要好好修行，是不是？基本上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可能当时发了愿是很真诚的，但下来之后呢，这个环境的影响力。有些时候上师在讲课的时候经常讲，几年之后碰到了之后，你发的愿怎么样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很惭愧，很惭愧。下来之后呢，就受很多影响，慢慢慢慢，当时那种心态就没有了。其实这个一对比就很明显了，他上去就很容易升起来，他就发愿就是说是很容易升起来，就是善心啊，很容易。但下来之后呢，他就道心呢，通过这些环境的影响，慢慢慢慢也会很容易就消失。所以说呢，现在我们处在那些。如果是处在这些这个，这些相对比较散乱的环境呢，一定要经常性的，一定要多闻思修行。就是说经常闻思修都不一定能够保持那种好状态，何况说完全不做闻思修行，那就是说你要保持这种道心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每周一次的一些共修啊，真的来讲是相当于一次。冲一次强烈的冲一次电一样，是这样的，它可以帮助你们，帮助这些道友们在，就是说至少在这一周的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啊，这个之前呢，可能可以保持一种好状态。星期五、星期六慢慢就可不行了啊，然后星期天的时候又开始学习了啊，这个是至少嘛，反正至少来讲是这样。但是有些道友呢，不单单是说只是共修，他可能是在这些还会有一些他自己的文思啊。这当然是最好的，所以说我们现在处在不相对来讲不是一种很圆满的环境，那怎么办呢？就不要就是说对我们自己的文思修行啊，对于法本的对听法啊、思维啊、念咒啊、打坐啊，对这些善行就不要放松了，不要放，通过这些来弥补啊。如果你因为我们在寂静处很自然升起来的东西，现在必须要勤坐才能升起来，但你说不升起来怎么办？不升起来你道心就往下滑了。你以前想解脱，现在不想了，那就很危险的，很可怕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就是在如果是在相对来讲是一个溃落的散乱的地方的话，就一定要小心谨慎的，尤其更加应该小心谨慎，保持正知正念。然后呢，就说是对于闻思修行的这个不能停的，是这样的。像这样的话，经常性要做，通过这方面呢，不断的闻思呢，来保持自己的一种，这里面所讲到的厌离心啊、出离心啊、慈心、悲心，还有这个信心等等等等。像这样一种这个善心，那么这些正道油然而生，所作所为也自然而然全部成为善法，在溃落地方竭力制止却难以阻挡的一切贪嗔烦恼，到了寂静处也会自然减少啊。这个的确是这样的，在溃落的地方就是说是竭力制止啊，就是说自己用尽一切办法，但是还是很难阻止的一些贪嗔痴的烦恼。到了寂静处呢，通过这个寂静处的法性的力量，通过他的原这个他自己的这个地方环境的力量，这个其实是一种法性力量嘛，这个通过它环境的力量的话，就自然就减少了啊，很多很多烦恼自然就减少了。相续当中也很容易升起这个诸道的功德，所以说很多时候诸佛菩萨他们在就是也是给我们做一个示范啊，比如释迦牟尼佛呢，他老人家当时在就是说泥炼禅和苦行，还有这些这个米拉达巴尊者在这些一些地方苦行，无光尊者在这些地方苦行，就其实呢也是这些寂静处他有他的功德，还有很多这些虽然。环境上很多人，但是以前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法王瑞宝以前在讲这个弥勒菩萨所问经的时候呢，他在讲这个寂静处的时候，阿难说在讲这个寂静处的时候，讲两种寂静处，一种寂静处就是说真正的一种深山，没有人的地方，这个是寂静处；还有一种寂静处呢，就是说他虽然人多，但是可以帮助我们升起我们思修功德的，比如说他就当时法王说，比如说我们佛院这个地方虽然人很多，但是呢大家都是一心一意的求法的。 上师老人家呢，这些也是在经常讲法的，然后就上师法师都在讲法，学员呢也是经常性的听法。他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虽然人多，但是呢对他的戒定，他对他的戒定慧，对他文思修戒定慧能够升起来功德的这个地方也是寂静处，是这样的。所以就是我们的共修道场啊，这个是个寂静处。为什么这个寂静处呢？因为在这个共修道场当中啊，就是说是从家里面出来之后，在这个共修道场，大家的思想所听的法、思想行为都是一致啊，都是一心求善啊，就是说大家的善心聚集在一起，它也互相影响。那互相我们听的法、讨论的东西都是法义，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文思修啊，我们的戒定慧可以帮助我们升起来。说这个也是一个寂静处，在闹市，在城市里面一个寂静处，就相对于是我们自己的每一周的共修的这个道场，其实就是一个寂静处，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升起这个寂静会的功德啊，善心慈心可以升起来，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寂静处，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两种，是这样。所以说寂静处呢，一种就是这个地方讲的这种，就是真正的一种寂静的森林啊，寂静山林当中山洞啊等等，还有一种就是说能够帮助我们增上智慧、增上慈心、悲心、增上戒定慧功德的地方，也是一种寂静处。那么就说是这个相续当中呢，很容易升起诸道功德。以上的这些是禁欲的前行法，因此也是至关重要、必不可少的。那么这些所讲的这些是禁欲的前行，就像这个入行论的禁欲品，入行论的禁欲品在讲自他平等的修法之前，他讲了很多这方面怎么样。就说是这个让我们知道这个对财物贪着财物的过患，熄灭我们对世间的一些贪着心，还有对世间的亲人的贪着心，还有对世间的感情的一些贪着心等等。他讲很多，就前行都是讲我们把这个粗大的一些这个贪着戒下来，戒下来之后呢，然后就是在这个粗粝心的基础上，就不贪着这些基础上呢，再来修自他平等，再修自他相换，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当我们在修禁欲之前呢，其实也需要做一些早期的前期的准备，比如说前面讲环境，然后就说把这些琐事尽量减少啊，或者说自己创造一个在家里面创造一个相对比较寂静的这个状态，这种氛围啊，这种氛围当中呢，就比较能够，比如说我修禁欲每天只有十分钟，那么这个十分钟的这个条件，十分钟的环境，我要尽量的创造营造一个比较好的氛围。这个是呢，就是不管怎么样的，我要就说是能够使用的这些条件来做，然后就说是这个每天呢就创造这个条件环境。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还有一个就内在的，一个是外在的环境啊，一个是内在的环境。内在环境是什么呢？减少避免不必要的贪着，就前面讲的这个巨大的欲望，然后对这些就是说是那种对于繁余的友伴的一种这个交往的一种这个机会，还有很多对于这些财富等等的执着等等，像这些都是属于内心当中的这些就寂静，给自己内心创造一个寂静的环境。所以外面的环境也寂静，内在的环境也新的一种这个环境也寂静，那么这样的话就比较容易处在一个相对来讲的修禁律的一种前行状态。如果把这些做好了之后呢，我们再修禁律的话就比较容易相应。如果这些外在的环境也不行啊，也创造不了，然后内在的环境心里面的这个贪着特别多啊，贪嗔痴很强盛，那么在这种很强盛很躁动的状态当中要修一个禁律，那就说是条件不具备啊，因素他也有修禅定、修禁律，他也有他的因素嘛，所以他的条件具备了，他就可以修；如果条件不具备，修起来也很困难啊，是这样的。说这些呢，对我们来讲是很重要的，我们也需要再了解。当然，这里面讲的是禁律一部分呢，还有一些让我们对禁律升起这个兴趣的啊，我们就可以看一些，比如说广论呐、广论讲禁律部分的，它也很多很多，还有一些，比如说辩中面论前面有一些，它有一些这个讲禁律的一些条件，还有一些别的一些心灵修习啊等等，它反正就是有些时候让我们对修禁律升起兴趣的这些都要去看，还有很多创造的条件呢，还要去听这些教研呢，反正就是说有些时候我们修禁律的时候，因为它修禁律本身它不是说一修就相应的，它是。有的时候是很枯燥的一个事情，是这样的，很无聊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时候遇到这些事情，说怎么样去对峙这些伪品啊？它有很多一系列的教研，所以说就是说学完之后呢，我们正是要去做，每天去训练。刚开始的时候可能就是不行，也就是说刚刚做下去的一分钟也进不了，是这样的。这个是我们要去训练啊，就把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特别重要，所以要安排时间的训练。所以呢，刚开始的心很乱， 但是也要去训练自己的心，因为这个心就像狂象一样，也不控制它，它自己是停下来是不可能的，但是也要去控制它，控制慢慢慢慢每天给它因缘，没来个因缘，逐渐的它就可以驯服，就是这样。所以后面呢，我们就可以增加修行的就禅修的时间，最后呢就是可以就达到这个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标准啊，是这样的。那么今天呢，我们课就讲到这个地方。苏伦的雨等着日本顿年的不赞能把血浆结合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做了修。